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似获星云奖、似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游戏茶话会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家。
大家好，系统部
小五。
大家好，我是阿芬。
哎，很早之前，感觉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吧，我们就一直在说年底啊，
得录一个，
有这么三款 T1 级别的 FPS 游戏，
哎
啊，会在差不多的时间发售，
哎，
基本上就是排着队，
是
等着大家的这个检阅。
对，突然想起了某一年啊，
嗯。
也是
同样的同样的阵势啊，对，但是那个在中间的那个游戏呢，
结果不是相同啊。
对，在中间那个游戏呢，这个差不多把自己给撞死了。
是，但是很多玩家调侃啊，现在那三款游戏只有一个留了全尸。
是啊，今年的这个从十月份开始吧，就算啊，三款游戏分别是《战地2042》，然后《使命召唤：先锋》，以及《光环无限》
是
的多人啊的这个单人战役，我们在录制节目的时候还没有上线，
嗯
啊，对，但会在这个12月8号，
嗯，
会在12月8号的时候正式上线，
正式解锁，
对，到时候再去体验一下。
多人现在可以免费玩，
多人已经对玩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是。
对，就是我们在录制这个期间，很遗憾还没有玩到单机
的
这个内容。
哎
哎，
对，所以打算录这么一期游戏茶话会，主要来说一说这三个顶级的 FPS 游戏。
嚯，
啊，
先架这么高再说是吧？
完了，
我觉得这么说没有什么问题
啊，
哦。这三个游戏，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是顶级的 FPS 游戏了，
就顶流吧。
啊，顶流的，
对，顶流的，
那个，
头部 FPS，
嗯，
想到那个片段啊，谁赞成谁反对，啊？
今天不聊腰部的，
不聊腰部，不聊臀部的啊，对，就主要聊一聊这三个游戏，
嗯
啊，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在体验过后的一些看法，
哎，
嗯，
一些想法。那先从哪一款游戏开始说呢？
要不然咱们按发售时间的顺序来
解锁时间
啊，
嗯，解锁时间第一个是
Vanguard 的，
是 COD 应该，
使命召唤先锋
COD,
啊，在座的是不是？应该是只有我购买了使命召唤先锋，
对，
对不起，
就是，
对不起
啊。然后我当时是因为他也是跟往年一样，提前开启了多人模式的测试嘛，
嗯，
开了两次，一次是主要测他的那个冠军之巅模式，
是
啊，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这个
正常的多人，
普通的多人模式全都开放了啊，然后可以参与测试，然后参与完测试之后呢，我就预购了，
哎，
预购了普通版，
测试的时候我也参加了，
嗯
啊，然后发售之后我还和娜姐聊，我说18年以来我第一次没买 COD。 就真的是对，
可能这次确实是从这个数据上来说，从统计上来说，
从销量上来看，
从销量上来看卖的确实没有像以前那样，
确实
没有像
势头
掉下来，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对，我觉得我身边有一些人啊，他们没买 COD 的一个没买这一代 COD 的原因，主要是对二战题材没有那么感兴趣了
啊
啊，就是很早之前大家都看到了，说这一代的《使命召唤》是以二战为题材，
嗯，
啊，
单人剧情
新作品，对。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题材已经没那么大兴趣了，
失去了
玩过很多了，很多的相关的作品了，已经，
哎，
对。
最近几年战二战题材也挺多，
像上一个《战地》
对。
然后很多游戏啊，
像上一个大锤的 COD 就是二战，
二战大锤可能比较喜欢二战，可能还是啊，所以他们就没买，但是我还是购买了，
嗯
啊，先那就是先说这个单人战役吧。这回的这个《使命召唤：先锋》呢，主要三个大的模式嘛，单人战役、多人以及僵尸，
嗯
啊，先说这个单人战役吧，
嗯，
这个我很难说它特别好。首先这个流程上来说啊很短，
嗯，
我觉得对于 COD 的单人战役来说，这个这一代的流程时长比较短啊，大概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你就可以通关了，
嗯，
那感觉跟冷战差不多。
对，冷战其实也挺短的，
对，
但我体感上来说我觉得冷战还是要更长一些，
哦，
这一代就是非常的短，
嗯，
就当时我是，
哦，是吗？比二战短吧。
我当时不是周五回家吗，
啊，
我录新闻节目的时候我说今天回家就可以 COD 了，然后周五晚上，
啊，
我大概8点钟开始打，一边跟版本他们聊着天一边打，然后打到好像也就1-2点我就通关了。
这么快，
就当时我都没想到，
哦，
就是打打就打打突然通关了，
啊，就结束了，
就对，就结束了。
他也是通过那个回忆，我看了一下，稍微看了一下剧情，
嗯，
就是通过回忆然后讲了一个小队的几个人的历史。
对，他这回讲故事的方式就是算插叙，算倒叙，
嗯，
对，
就是上来先讲的是这几个小队成员已经集结完毕了，
嗯，
啊，然后这个本来是要这个在进攻汉堡啊，
接火车，
就是在德国了已经，
嗯，
后来呢不小心被抓了，
嗯，
啊，这个任务失败了，被这个敌方的军官给抓起来了。
你说有玩家会很在意这个？
主要那
个
剧情真的很魔幻
啊，
就是那个是实际演示的画面，
啊，
对，
啊，对，那个
演
示过，
啊，
当时的确实是
okay,
啊。但是如果这个有听众朋友特别在意这方面，那建议你就是先
中间这段
暂时跳过，
跳过这从时间轴跳比较合理，
对对对对。但我也不会说特别多，
啊，
就大概说他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就你们被抓了之后呢，
嗯，
后来就被关起来，
嗯，
然后这个德国军官呢就觉得啊。这几个人啊，这个骨骼惊奇，身份不凡，觉得应该好好的审讯一下，问一问他们的故事，
嗯，
啊，因为每一个都是这个抗德奇侠嘛，这几个人都是一身本领，
哦，他是这么讲的故事，
啊，然后每到每一个人开始回忆他之前在二战战场上的所作所为，
嗯，
啊，他的经历，
这所作所为听着像反派，啊，
对，他不是啊，就是这个意思，
英雄事迹，
就是他的经历，
那这四个人也够没溜的，他就说实话
就好几个人嘛， 啊，
啊，
然后上面那个人我特别
这
块稍微会有些剧透，
啊，
对对对，
在第一关的时候呢你扮演了小队当中的其中一个成员
啊，
然后你们一路前进到最后说要找一个叫做凤凰计划的这么一个机密文件，
嗯，
啊，但是你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文件，后来觉得肯定是有点问题，因为这么绝密的这个计划肯定不可能就这么普通就找到了，
笑死
啊，然后但是呢你们这个突袭潜艇失败，嗯，被抓起来了，后来这几个人呢就把你们都绑着就在那儿跪着嘛，
啊，
然后这个军官就一个一个来就嘲讽你们，就跟你们去对话，其中你有一个队长，你一个队长呢这个队长吧就是一表人才，
嗯，
然后呢这个就是学历很高，智商也很高，
嗯，
而且非常具有领导能力，
嗯，
所以这个队长呢和这个军官就有一些这个言语上的
冲突
啊。玩家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在这个全程当中啊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
不发音是吧，
对，就是
看着，
就是在那看着，就看着自己的这个队长和敌方的军官
对骂，
在对骂
啊，
后来呢对骂完了敌方的军官显然非常生气
啊，
抄起了自己的椅子
啊，
把玩家扮演的这个角色给打死了。 然后这个角色就
没了，
就离开了游戏。
AFK 了，
对，
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这
很
奇怪。
那个军官贼生气，然后说你再这样说，然后突然抄起椅子暴怒，然后把玩家在看着的跪着的玩家打死了，太神奇了，
很奇怪。这个演出确实我是没有想到啊，
德国人嘛，生气了，
让我很惊喜，确实是。
那你还很了解啊？
后来呢，在每一个人的这个环节里边，在每一个人桥段里边，可能就是玩法其实不太一样
啊、
嗯，就是因为他每个人注重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那个你当那个队长
啊、
嗯，那个队长呢，你在单人流程当中呢，会有一个叫做指挥的一个系统
哦，
就你可以指挥那个队友进攻，
就战术射击了，
战术了，就是进攻某一个点。
啊、
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啊。
我可以给它归结为是一类演出
啊。我以为是像之前兄弟连那种
啊，不，它不是那么丰富的选择，让你真的是随意的操控你的小队往哪进攻、
啊，
它就那么一两个点可以选
哦、
啊，你就点一下就可以了，
也不能撤退
啊。对，
那不就跟之前最早 COD 3那个
是
CG 预告片的时候，那个肉搏那块吗？
对 对，
就搏那一次啊、嗯、啊，
就是说它是丰富了一下吧
啊，
但是
也没完全丰富，
也没完全丰富。到后边呢，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战场嘛啊，有这个诺曼底，有东线战场、
啊，
然后有这个
非洲，
对其他一些地方
啊，
然后呢，我。最主要这个单人流程里边全玩下来最让我觉得新奇的最让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的这个环节呢来自于苏联女狙击手、
哦、
啊，她其实她的环节里边主打的是这个潜行潜入、
哦、但是那段演出特别的神海
啊，对，大家也看过之前官方公开的这个演示嘛，
对、
啊、是就是在这个斯大林格勒
是、
啊、然后
逃命
德军轰炸、
啊、
然后你要在这个废墟当中险象环生嘛
啊，
这
摸索前行
啊，
在后边的环节当中他也是很注重前行的
嗯
啊，然后他带着他的这个莫辛纳甘那个枪、
嗯、
然后跟这个德军做抵抗
嗯， 嗯，
在他的环节的结束呢，是这个环节啊是你要去刺杀一名这个德国的军官
嗯， 嗯，
在一个废墟建筑里边啊，也是这个前面的演出呢，其实我觉得做的就算还行吧。它有一些比较精妙的玩法，比如说你可以用你的匕首反光，
嗯、
然后来吸引敌方开枪。
哦、
敌方先开枪，他换弹的时候呢，你再起来把他给打死。
中南海保镖
啊，对是，对是这种感觉。就那个路上，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很快就会被敌方给发现，并且
击火
击倒、
嗯、
啊。所以你要一路这样前进。到后边呢，你孤身一人杀入到了这个。德国军官所在的这个废墟里边、
嗯、
啊，然后突然间出现了精英敌人，你发现你你发现你一梭子并打不死这个人、
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啊，
反正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些精英敌人，
现在认识的大哥
啊，对
啊，
就是很奇怪
啊，
就是突然出现这么一些人，然后我觉得这就差不多了吧，就是我把这些人都打完、
啊、
一个一个全都歼灭之后，
嗯，
我就可以去把这个德国军官手刃、
嗯、
啊，
嗯，
但是呢，我突然发现，
嗯，
这个游戏突然变成了羞辱，你知道吗？你和这个德国军官啊，
啊，
你们俩在一个小房子里边，
嗯、
在一个小屋子里边
啊，
啊，
这个小屋子里呢，布满了桌子、椅子、一些家居摆设，
嗯，
天然就形成了天然的这个一些秘密通道
哦，
哦，
然后你就要在这个秘密通道里边呢躲藏
啊，
啊，然后前进，想办法用你手里的刀。去刺杀这名军官，
嗯
啊，这个军官拿着枪在找你
啊，他知道你在、啊，
然后你躲在暗处，他在明处嘛，就相当于是
啊，
啊，对，然后你就要在这个秘密通道当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
啊、
嗯，
绕到他的背后，
嗯，
进行刺杀，
嗯，
很快就能找到这么一条路啊，
嗯、
刺杀了，刺杀完之后，一段演出就把刀捅到他身上，然后他也反抗，然后我们俩又打了一架，他踹了我一脚，
嗯、
然后我起来之后发现他消失了。然后居然要连续刺杀他三次
啊！
就你们俩永远在这么一个小房间里边，
生化危机了，
转来转去。
嗯，
你要拿着刀去找他。然后有一回呢，我躲在一个地方，他从我面前过来，他看不见我，因为我在比较低的位置。
是，
嗯，
他正好在我面前，然后我拿刀拼命的划他，已经出现了 伤害的提示
判定，
但没有任何用处、
哦、
啊！你必须要触发那个演出才算
啊、
哦，只能背刺。
来，这个如此往复三回，
嗯，
你终于把他是刺杀完了。但第三回的时候，你刺杀完了，又是一通反抗，把你踹了一脚，他又消失了。然后你顺着他的血迹去找他，来到了一个房顶上边，然后最后说了两句话，然后你把他从房上给扔下去了。
行吧，
啊
啊，
对，
他们是想很严肃的做这段演出的，我觉得。
就是特别的强行、
啊、难为编剧了吧，
就是非常的强行、嗯、我只能说、嗯、啊，
大锤的上一部作品是2017年的二战，
对、
嗯、他们用了4年的时间，
嗯，
做了弯盖的，
是
其实也不算，他中间也辅助做
开发，现在
对他们都在互相辅助嘛，这几个组，
对
对、嗯、而且中间也经历了人事的变动嘛、
嗯、
是的，
大锤自己内部变故还是挺大的，
对，
然后就现在这样了
啊
啊，
总之
单机部分是
这个单人战役，我没有太多能评价的。然后
我觉得你有，你就是不想。
然后我看了一下其他人的评价，看了一下网上评价，大家也都觉得没什么道理、嗯、
啊，
确实
就是很没道理。
就这个魔幻的部分，其实从最开始测试的时候，这个咱们在微博上
就能
看到了很多，就是尤其是像军迷这一批朋友，
对、
嗯，
他们也吐槽过巨多，比如说枪械的设计，
哦、
比如说持枪的方式，
是的，
比如说配件改装，然后包括弹药数量的不合理，
甚至是还有说，在游戏的画面里面有出现还没有出现的武器，
是
船只和载具、
嗯，
对、
嗯，
有很多的坦克，还有。
就年代对不上、
嗯、对，年代是对不上的，
对，
就他的这个魔幻并不是说大锤自己说我们这是一个架空或者说多么魔幻，是大家调侃的魔幻，所以这个就让别人觉得是不是你设计上有点太糙了、嗯、
他们确实自己说这是个平行世界的这个二战的故事，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这么说过、
哦、
但是大家没想到就是如此的，
你这也太平行了吧，
如此的魔改，就以最大的错误是他，我记得是之前听那个喜欢这个军事题材的朋友说，他那个主视觉上，
嗯，
那个士兵带了那个一个布袋、
嗯、
就是他们的一个战术的一个装备，
嗯、
居然是带反了
啊、哦！
就是他那个主视觉图上一直是反的，到现在还是反的。
之前我们网站其实也有一位作者朋友写了一篇在测试期间的这个玩后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
嗯、
就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分开说啊，单机的部分，刚才娜娜说的这些，可能就是在。讲故事这一部分上、
啊、
大家可能觉得并没有那么顺畅的去接受，
对，
有点草率了，
对，那么多人对战部分大家评价如何，
主要这个单人吧，就是我不是很在乎、
嗯、
因为他确实、就是、
确实
确就是是大锤做的嘛，所以我也不是很在乎他能做的有多么的，
大锤听了得多伤心
啊但是他做的很稳妥、
嗯、
我在这个玩这个全部的流程当中呢，没有碰到任何的恶性的
bug
啊、嗯、就是很顺畅的就通关了，
完成度很高、
啊、你还别说，我在二战的时候真碰见过 bug
啊、
嗯，就是过了一关，
嗯，
关机再打开，这关重新打
啊，
哦，
对，
我在黑四的时候也遇到过 bug，、
这个、先锋没有什么 bug、
哦、
啊，而且也有一些算是怎么说，就是比较震撼人心的演出吧，
嗯
啊，
也有是
大场面，
你和队友，他都不是大场面的事，就是你和队友在这个进攻敌人的这个阵地的时候、
嗯、
啊，然后你前面门嘛，
嗯、
然后你们就摆好了这个进攻的架势，然后让队友去开门，
嗯，
门刚一开，然后这个队友直接被爆头了，然后
哦，
就是看到有一些这种
震撼、
比较血腥的这种，
嗯，
这种残酷的桥段。
哎、说来，大锤还挺爱用 CG 的。大锤是这三个组里最爱用 CG 的，
是，
嗯、真的。你想想从，从高级战争开始，
嗯
嗯，
就是这个时长总时长越来越多，
嗯
是，
嗯高级战争、
嗯、
二战到现在，
嗯
嗯，总之就刚才小五说那些，比如说他哪儿那个，比如说枪的这个时间节点对不上啊，
嗯、
或者什么这哪儿错误，对我来说我都不在乎，
能接受。
就是我不在乎
啊、
哦，我只在乎它好玩不好玩，但结果是也不是很好玩。
那么说说后半部分吧，
我再说说僵尸吧。
哇，这个有的
说，说一下僵尸模式吧。僵尸模式呢，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个僵尸COD 先锋的僵尸模式是 T 组来做的
啊
啊
啊。
然后你玩之后呢，就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锤这开始做这游戏，然后发现呢，哇，这游戏过几个月就要卖了。但是内容不够丰富，好像，
嗯，
赶紧就是打电话。
你这是比喻
对，是比喻。我不知道他们内部是怎么沟通的、
嗯、啊。
就赶紧就打电话给 T 组说 T 组救救我，
好兄弟，
我这个我这个游戏还不够丰富啊，但马上要卖了，卖好几百块钱，不能让玩家
知道
吧？
开玩笑呢。
啊，然后 T 组呢，可能他们也在忙一些别的事情，但是。既然是这个
好兄弟，
对，大家都是这个兄弟嘛，
都是家人，
三个组嘛，都是 family 嘛。
Calm down, my homie 啊，
说行，就帮帮你，怎么帮呢？那我把我们的特色
哎
带给你、哎，那我们特色当然是僵尸模式嘛，
嗯，
然后我把我们的这个特色带给你，但是时间不够啊，兄弟，
嗯，
就你想想办法，就赶赶工啊，行，那就给你做一个，
嗯，
做出来结果就是这样的，
努一个、
啊，对，就是你会发现，首先呢，我要说僵尸模式吧，跟之前以前的这个 T 组黑色行动里的僵尸模式来比的话，
嗯、
难度很低，这回僵尸模式，
嗯、
哦，
就你作为路人玩家，你跟路人匹配，你不懂僵尸模式怎么玩的，
也能玩，
你能玩特别长时间，
强度不高，
你能玩个三十分钟吧，至少，
嗯，
哦，
至少你能玩半小时，
大概多少波？
他没有打，就是你从第五波开始就可以撤退了。
哦，
你从第五波开始就可以撤离了，
见好就收、
嗯、啊。但是就看你的队友同意不同意撤离。
嗯、
哦、
啊，就是如果你不像以前，如果你是路人玩家，你纯跟路人匹配，你们四个人没有任何交流，
没默契就完了，
其实很容易很快就倒地，
就折了嘛、嗯。
而且你也不知道要干点什么，
是、
嗯、
对吧？因为他都藏的比较深，他的故事、他那些彩蛋、
对、
他那些机关，其实藏都很深。
嗯，
如果你不明确自己要知道要干什么的话，
那就创业未半了。
如果纯瞎打。就是看僵尸就开枪，如果这样打的话，其实很快就结束了。
对，因为 T 组传统的僵尸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算计，
嗯，
算计你自己的资源，
对
啊、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么多代T 组僵尸做过来之后呢，其实培养出了一大批就是很
太硬的玩家，
很 hardcore 的玩家、
啊，
对，就是他们很喜欢这个僵尸模式，
嗯、
因为它确实难度不低，
对
啊，而且呢，非要需要你很。就是很一些很精细的操作啊，或者说一些很精细的计算。
对，而且它的解谜也藏得很深
啊。对，
嗯，
而且它给你带来的这个收获是非常具有满足感的。
对
啊，你在打完之后，包括你跟你三个朋友去开黑的时候，你们一块儿去推进这个剧情、推进故事，
嗯、
然后去解锁那些彩蛋的时候，
嗯、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是
啊，但是这回呢，就是难度降得很低。
嗯，
我现在只有一两次是跟朋友一块儿打的，但。其他的时候都是跟路人匹配，然后每次都能非常顺利的打完，然后撤退。
嗯，
基本能打个十波、十五波
就能走了。
对，就撤退了。
那他走了之后是怎么着？继续讲故事吗？他是一个长的一个
就
大剧情吗？
就走了之后，你下再打，再重新开始，
就比分啊？
啊，对，
就是全球排行榜是吗？
就是他是干这个僵尸模式是干什么用的呢？是给
你
刷这个武器经验用的。
对
啊。
在我
快速升级，我觉得是、
哦、
就这回的故事呢，也不像以前那种特别有意思，
嗯
啊然后，
就没有长线故事了呗。
可能以后会有吧，但我也不确定它之后的更新计划是怎么样的。
好、嗯，
但这回就是也没什么彩蛋，
嗯，
然后也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嗯，
然后那些东西都给你摆在明面上，
嗯，
就等着你去用，
嗯
啊。
然后它这回呢，也不是那种怎么说，它也不是像以前这种就是按回合制。来推进的这种，就是按回合数来推进的这种感觉。
嗯，
他这回是你们先都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算是你们的一个小基地吧。
嗯、
但其实就是多人模式里边的一张地图
啊、
嗯，
它只是改成黑天而已。
嗯，
然后呢？
这么草率
啊、对，想推进游戏呢、嗯，这个场景当中会有几个传送门。
嗯、
哦，你进入到传送门当中呢，会给你传送到另外一个相对来说封闭的区域里边。
嗯，
然后让你在这里边做一些小的任务，比如说、
嗯、
它就分那么几类。
嗯，
比如说就是纯防守。
嗯，
就有僵尸来攻击你，你就打。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要护送一个球到一个指定的位置，
嗯、
然后这路上会有僵尸。
哦、嗯，
还有比如说。击败僵尸，收集他掉落的这个符文石、
嗯，
把符文石上交，
嗯，
然后如此往复，
行吧？
那然后打完之后呢，你会被传送回你的这个小广场上，
嗯、
然后你可以升级武器啊，
补给，
然后有那个问号箱啊，然后拿一些那个 perk 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你玩完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以前有意思，因为它难度很低，
嗯，
那僵尸其实真的。说实话，
就冲你走是吗？
就是对你造不成太大的威胁，
哦，
压力不大。
哪怕后期刷一些特殊僵尸，比如说会用机枪的僵尸，
嗯，
然后会爆炸的僵尸，你也发现它就不是很有意思，
嗯
啊，
嗯。
所以这个僵尸模式，很多人玩完之后觉得就是很无聊、
哦、
啊，就很没劲，
嗯。
用它来刷武器经验嘛，
嗯
啊，对。然后刷武器经验的时候呢，就是也不能说非常无聊吧，但是基本是没什么乐趣。
嗯
刷经验的机器。
对，然后僵尸模式大概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很赶时间，感觉 T 组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儿。
地图多吗？
地图就现在只有那一个地图，
哦、
僵尸
啊，
嗯，
就是僵尸。
对，
主要是 T 组也忙，他这四年里边弄了仨事儿，
是
嗯，
黑色行动四、黑色行动冷战、嗯，然后现在又帮忙搞这个，
是
嗯
嗯，
反正我觉得僵尸模式不是很有意思。
好
啊。嗯，但是既然是刚刚说的刷枪经验，就要说的多人模式嘛。
嗯，
多人模式测试的时候啊，他感觉还有很多小的问题没有调整。当时
是的，
比如说枪开枪之后，这个烟雾效果非常的明显，
那个
特别夸张，
导致什么都看不清。
嗯、对，
你开枪就看不清人了。
嗯
啊，包括这个枪的抖动很明显，然后有些光源的效果也有点问题。
大太阳，
那太阳巨大个，
对，
半个屏幕太阳什么之类的，然后黑的地儿巨黑无比，
嗯，
什么都看不见这种啊。但是正式版里边这些，我觉得都有很好的改善，
收敛了
啊，收敛了。
嗯，
我觉得多人模式首先说好的。地图很多，刚上线的时候地图很多，
嗯
啊，然后这个我觉得大部分地图吧，啊、一半的地图吧，我觉得我玩起来都是很舒服的，
哦，
嗯，
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然后有个别的一些地图确实是打下来非常憋屈，非常恶心啊，因为这回比较注重这个穿墙嘛，
没事，历代都有
啊，有穿墙、嗯。然后包括这回当然也有这个像《现代战争》的这个海边
哦，也有、
啊、有张图叫模拟屋啊、
哦
哦，就是类似的这个作用，
嗯，
啊，应该就是给你刷这个武器经验用，
刷、
哦、
基本上你看那个两边的榜首都是90杀是吧？
啊、
哦，多少杀
定档的那种、
啊、
是吧？
对，就是也有这个图，而且它也有那个全天无休
啊、哦
嗯，就是进就打，对，就是大脑放空，双手放松啊，在
这打人
啊，对。内容我觉得它刚上线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丰富的啊，枪啊、武器啊、配件啊，然后地图，
嗯，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这方面做的。然后枪械，很多人说这个枪械的平衡性有非常大的问题，
嗯，
但我真正玩完之后呢，我的感觉是所有枪都很强
哦，
就大部分枪你经常会用到的枪其实都很强，
嗯
啊，然后有一些枪呢，因为很多人说啊，一进游戏发现大家都在用那个 MP40、
嗯、
都在用 SDG44。
嗯，
后来我发现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俩枪吧基本上大家刚进入多人的时候都会用这俩枪，
就是起手枪呗、
哦、你用时间长了它解锁了很多配件，
嗯，
你就也放不下了、
就是、因为解锁配件就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嗯
啊，就挺慢的，所以你用时间长了你发现这俩枪解锁完配件之后很
强，也不难用啊，
就是挺强的
啊，
那就接着用了、
嗯、
对吧，就是我就很好理解，就是大家就接着这么用了、
嗯、
而但现在我这两天在打的时候发现其实换枪人很多了啊， 就各种各样的枪、
哦、
波波沙什么的就都有人用、
嗯、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所有枪都很强，
随着可能大部分玩家的一个升级进度来看、
嗯、
可能慢慢换枪的这个比例也会提高呗。
对，我觉得这个枪平衡性的问题就是所有枪都太强了
啊、
哦、而且再加上就是节奏很快，然后最后变得
TK 短呗
，TK 非常非常之短、
哦、
啊，所以 COD 我一直觉得很难受的一个点，是因为它 TDK 非常短、
嗯，
就导致如果你是被你视野外的人打死的情况下，
嗯嗯、没有余地，
就是你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对，
没有任何跟他周旋的余地，
就是
几乎没有。
就从你受伤那一刻开始，你就知道
你就已经死了，
对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沮丧，会让你、
嗯，
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地图吧，你进入到比如你从一个小的窄口进入到一个新的区域的时候，这个新的区域。就是你不能通过就是这个 one scan 就是一次扫描来看清所有的位置
啊，
你需要
全，
你需要多次的去看，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你就很有可能在你没有看到那个方向上有一个敌人
啊，
然后他非常迅速把你击杀了
啊，是这样是这样。
一般我在玩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是让我最沮丧的，
嗯，
对，
就是我因为我下意识会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
出门左转的时候被右边打死
了，对吧，就是我很谨慎的在出门，我很谨慎的去看了那个方向，但是因为你让我看的方向太多了，
嗯，
我根本看不过来那在那一个瞬间，
然后 TTK 还这么短，
然后那边突然有个人就开两枪就给我打死了，
嗯，
我就觉得非常的难受，
是
啊，但我觉得你适应了之后啊，
你就接受了
COD 吧，需要一个适应的时间COD 多人模式在打的时候需要一个适应的时间，
没事，这么多年了早习惯了、
啊、就是你了解地图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跑什么时候该蹲
啊、
嗯、啊，然后你就会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甚至于哪儿不能走，
对，
嗯，
对，
相当于你对地图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是你像我 前天晚上在打的时候，
嗯，
打其中有一张地图，那张地图非常奇怪，是一张站点地图啊，就 A、B、C 三个点嘛，站点。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庙位，
嗯，
这个庙位有多庙呢？
嗯，
我蹲在这个位置啊，完全不移动，
嗯，
完全不移动，
嗯，
纯开枪，我把那个，就是我差一点儿，
嗯，
就把狗给杀出来了。
哦，
我完全不移动，纯开枪，
嗯，
差点就把狗给杀出来。你想，就是。你知道吧？
啊、很美妙，
就有些妙味，你知道吗？就没有任何道理，那个、
嗯、
那个位置啊，因为就是一个终极视野盲区，
就敌人骂街自己爽嘛。
就是大家根本不会看你那个位置，
哦、
然后你把他打死了，他可能记住你了。
嗯、
他再想来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来这儿，如果他找你，他也必死。
哦，
我最讨厌两种人，一种是占庙位的人，一种是不让我占庙位的人，
不合理设计嘛，这就是死的人会觉得不合理，
对。
这代其实我觉得还是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COD 嘛，虽然说每年一做，但是它整体上对战的那个节奏还有手感不会有特别特别天翻地覆的改变。
嗯，
然后
就是地图你需要重新学习。
对，就是整体上比如说什么角色升级啊、武器枪械改造啊，这些就是大框架不变嘛，然后可能不同组之间手感会有轻微的这个调整。
嗯，
然后这个之前大家可能会讨论过的是，由这个 IW 那一组现代战争到黑色行动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玩家会觉得手感变得特别大。
嗯，
但这是一方面。然后这一代的特色是大锤设计了一个能穿墙的这么一个系统。
嗯，
就会在对战地图里边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整体玩法上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意识，就是说你即使三边有墙也不见得就安全。
嗯，
啊，它有这么一个设计。在那个对战测试的时候，当时有一张对战地图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哪怕你躲着屋子里边，
嗯，
边上一串火光隔着墙就能把你突突死。
啊，
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在正式版里是不是有很多地图都沿袭了这个设计。
我在玩的时候啊，其实对于这个穿墙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嗯，
因为都在跑，
因为大家其实都在基本上在移动，有个别一些地图
啊
它会有这个 choke point 嘛，然后大家就是在互相对着，
是，
就是谁都不会往前走一步
啊，
开始要不然就是扔雷，要不然就是架枪。
嗯，
啊，可能有个别地图的时候这个东西会非常明显
啊，
但大部分时候其实你不会说你跑跑突然被人就穿墙穿死了，或者你在那儿站着等着突然被人穿墙穿死了，其实很少。
哦，
更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你跟人对枪
啊，
你们俩，你们俩都
知道
对方，你怂了或者他怂了，他要躲到那个
墙
后面，然
后
你还接着打他，然后那个枪那个子弹就穿墙把他给射死，或者那个子弹就穿墙把你给射死。
嗯，
正使命召唤以前的设计也有这一部分，
但那个以前是你要加配件嘛。你要加 FMJ 嘛？
啊，对，是的，
这次等于是墙直接打烂
啊
啊，
这像纸一样。
反正大部分时候是这种情况，
嗯，
不会说那种特别让你会特别沮丧那种被穿死
啊
啊，就很少，
嗯，
那种情况啊，对，
是不是因为就是游戏节奏比较快，然后你可能会玩家们可能会下意识的说，我要打的其实是，我在视野里面看到第一个人，就我不会特地去找墙后面，或者说我不会特地像 CSGO 里面那种我特地去穿两下墙看有没有人摸个奖
啊，有个别地图会、
嗯、有对
有个别地图是大家会去摸奖的、
嗯、反正测试那张图确实就可以、
哦、
嗯，尤其一开局就是打两枪嘛，你又没损失
啊，
对
啊，是，
嗯，然后我觉得穿墙不是没有像我在就是游戏发之前所担心的那种、
哦、
就变成了一个大家所有人都在那儿站着等、
哦、
那种，没有、
嗯、
并没变成那样，很多地图设计的
还不错，
我觉得打起来节奏感非常好。
嗯
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这回这个枪有一个专精，
嗯，
就是在配件那里边，在枪将里边选的有一个专精。
嗯，
你随着你武器的升级呢，你解锁不同的专精会给你的枪加一些被动技能、被动属性。
啊、
嗯 ，SDG44 为什么用人多啊？就是说，它有一个专精啊，在50多级的时候解锁，叫做咽喉要地。这个专精是干嘛的呢？就是扩大致命一击的范围。
哦，
就是比如说本来爆头，
对
啊，对吧？但是你扩大范围之后呢，可能到胸口
也算。
哎，所以 SDG44 这个枪就变成了两枪死的一个
神枪，
致命武器啊。所以就是本来节奏就很快，然后你打的时候呢，因为你这个。一般打的时候吧，我觉得大家可能肯定不会说盯着人腿打，
嗯，
对吧？一般如果你不是说会那种非要强制自己去爆头那种，一般是打身子，
对，
就看人之后是去打身子嘛。
对，
这个面积扩大之后，你很容易就 造成这个致命一击，就瞬间给敌人带走、
哦、
啊，所以这个枪就很强。但是呢，你需要一个很长时间去解锁这个专精。
嗯，
那基本上，除非你要不然是在多人模式里边，你就忍痛、
嗯、
啊，这个枪没配件的时候可能确实不好用，你就忍过这么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终于解锁了配件，可以爽一爽。
嗯，
要不然呢，就是打僵尸模式、
哦、
啊，你用你的枪去打僵尸模式，让它升级、哦，解锁这些东西。
嗯。
啊，然后当然那些蓝图什么的就还有嘛，
嗯，
啊，你要是实在就不想刷，我没时间刷，那你也可以直接买蓝图，
哦
啊、但是我觉得游戏如果做出这种行为，我觉得是很不好的一种方式，
嗯，
啊，就是那个你要升级时间太长，就对于比如说，如果我每天上班很累，
嗯、
我晚上回家就可能想玩个两个小时的游戏
啊、
嗯，我玩一两个小时游戏，那我想把这个枪的配件都打出来，那非常的费劲，
哦，
需要特别长时间，可能一个多礼拜。
嗯，
或者俩礼拜我可能才能打出那个非常强的配件来，
嗯，
然后我才能开始有特别正向的反馈、
嗯、
这个枪给我，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升级的这个速度，解锁配件的速度可能如果能再缩短一些的话就会更好，
嗯
嗯，
就稍微给你有点 pay to win 的感觉，
是
当然那个蓝图吧也不是所有枪都好用、
哦、
啊，如果大家买过那个蓝图就知道，他给你配的一些枪吧其实用起来可能并不适合你的风格，
反正就是可以花钱嘛，你
啊是
想干嘛干嘛、啊、
对，
嗯
COD TDK 这个事儿其实每一代他都微调，
对，
然后包括不是之前 T 组还做过血条这些设计嘛、
啊、
尤其是在、那个、
冷战的时候、
那个、
冷战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回血速度这些，
对，
其实他也是考虑到就是平衡性还有游戏节奏，
嗯，
就每一代都调、
嗯、
但是呢总体来说这COD 嘛，
嗯，
还是快，
是，
就真的就是太快。如果说就是像刚才娜姐说的，就是你到了某一个状态，就真的特沮丧，你越沮丧吧，越想赶紧复活，
嗯，
对，
你越想赶紧复活吧，
越容易
死的越快，
对、
嗯，就是有的时候就会陷入那种死循环，
就上头。
而且 COD 这个连杀系统其实是很容易造成滚雪球的这个局面，
对，
对
啊
是，
就是你死的越多就越惨，你杀的越多就越强，啊，你可能叫出各种。增援了，能交出各种这个武器来，
嗯，
其实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强，
嗯。
但这东西的问题，我觉得在于就是需要去，一定要去熟悉地图，
嗯，
啊，熟悉了地图之后，你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随着时间的积累，随着你经验的积累，随着你水平的上升，这个游戏给你带来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对。
啊、
对，
可能前期时候你觉得就玩起来非常难受，
嗯，
枪我也打不死人，然后人家就两枪给我打死了，
嗯，
我这儿跑着跑着呢，突然别人从一个我没有看到的角落里把我给狙死了，
嗯，
就体验非常之差、
嗯、
啊、
嗯。
但随着你玩的时间变多了，你更熟悉地图了，你解锁的枪的配件也更多了，你枪也变强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碰到了比你要新一些的新手。然后你的这个体验就上来了，
就可以欺负老实人了
啊！对，他可能就是，所以我觉得很难说用一个短时间内的感受来评价这个像 COD 这样的游戏，
尤其是这类游戏可能都很难评价，因为之前咱们说要录这期电台节目的时候还想过说，就是 FPS 对战，
嗯
嗯，
这种很特殊的类型到底给玩家什么样的体验？
对，
玩家怎么来觉得某一款游戏是好是坏？
嗯。
对，
就是会发现有这个很现实的问题，随着你个人的成长，
嗯，
你对这个系列的系统的这个熟悉，
嗯，
那很有可能你对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是，
对，
嗯，
而且还包括你身边有没有好友和你一起，
嗯，
哦，对，
来玩这个游戏，
我觉得就是游戏水平、游戏时长，然后这个单人游玩还是开黑游玩，
嗯、
甚至说设备、网络。
嗯，
我觉得它都会影响你的体验。
对，
比如说有时候你延迟就是高，那你对枪永远对不过人家，
对，
那你体验肯定就非常非常差，
巨差。
但是你说这是你能把它完全归结于是游戏的问题吗？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也不是说做游戏人的问题，
对
对吧？它有时候是网络的问题，
是
啊，所以就是你很难说用一个，比如说我玩了两天，然后我感受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去评价它。我觉得很难是这样去评价，
嗯，
可能你需要一个特别长时间的玩，而且包括去观察它后续更新的这个计划、
嗯、
更新的速度、更新的内容、
嗯、调整的速度，
然后再慢慢的评价，觉得它做的是哪儿比较好，哪儿比较不好。
而且像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三款游戏里边有两款，至少吧有两款，应该是在咱们国内有大量的这个粉丝积累的，
嗯，
对
，COD 和战地
啊、
嗯，这个可能就是。就是天然的会有巨多的这种老玩家，
嗯，
就是有新作肯定会涌进去，
嗯、
对。
那这些人就是天然的带着你的经验，
嗯，
对，
带着你对这游戏的认知去玩的，所以可能他的成长 或者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获取信息的这个速度是比新玩家快特别特别多的。
对
啊，这批人会不会挡住那些小白玩家？
嗯，
那也说不准。因为就是咱们在录这节目之前，我还特意就是记了点笔记，然后我想起来一款游戏，
嗯，
就是这个 Titanfall 啊，
啊，
就是如果是首发就开始进去，尤其是 PC 的玩家，首发就进去玩了，或者就是也不能这么说，就是首发开始进去玩这个 Titanfall 了，然后一直留在这游戏里的，
嗯，
他很有可能是。你特别特别喜欢这款游戏，然后你想可能过了一两年，你想安利给你身边的一个朋友
啊、
嗯，然后这朋友进去之后，有一天就被你劝退了，
是，
对，是会的，
嗯，
对，身边全是铁玉，就是你一个新人进去，你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跑，
嗯，
就死了，
嗯，
对，
就是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在 COD 里边，其实虽然他每年卖一座新的，
嗯，
对吧？他每年可能都是有这种新的手段去刺激，说我想再拉一批小白玩家进来，
对。
但是这批人会不会就是在可能20级之前他就不玩了？
那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对
对，
就是他每一代的微
调都不用20级，很多人测试的时候就不玩了。
对，就因为他有可能他一直在微调嘛。
对，
他调你的成长曲线，
嗯，
对吧？调你这个经验的回报，
嗯。
那有的可能在经验回报这方面做的就设计的不是那么贴心，
嗯，
对，
就很有可能就挡住了这一批新人的这个成长的欲望
啊、
哦。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刚一上手玩一新游戏，大家喜欢或者不喜欢的真不一定，
嗯。
Apex 其实在因为Nadia一直在玩，
嗯，
他的手感上其实比较大程度的继承了 Titanfall 的那一套。
但 Apex 就是像刚刚说 Titanfall 这个问题，是因为就是它的上限很高，
太高
了，它上限太高了，
而且
没有人会在水平面上行走。
对，而且后来被玩家开发出了太多，
就是你的身法和枪法，
对
啊，就是身法枪法其实是 Titanfall 比较注重的一个点。
对、
嗯，像比如说策略战术可能不是那么的注重，
嗯，
我觉得如果你只要你打得准，只要你跑得快，我能够完全的弥补掉那些战术和策略上的问题啊。
是，毕竟现在还有刷那个 Titanfall 那分的呢。
嗯，然后这个东西后来 Apex 上的时候，很多 Titanfall 玩家进入到 Apex。就是就像回家一样的
啊，
都是
确实是回家，
非常相似。
我们有一名铁玉，
但这么长时间都在不断的削这个身法的移动
哦，
这方面东西，就是为了拉近一下这个。我是感觉为了拉近一下新老玩家的这个水平差异啊，就
普通玩家和天花板
上限降低一点
啊，
对，
嗯，
让策略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会。就是引起很多的反对嘛，
这倒是，
因为我花了那么长时间
练出来，
我玩这么长时间，我终于练好了这个身法，
我终于练成了，
对吧？就是按理说，我花这么多时间，我花这么多精力，我是不是应该有一点回报？
是
对吧？
对，
就是那凭什么他才玩两天，我都玩俩月了，然后我跟他又要被拉到同一个这个身法的这个上限上面来，
嗯，
对吧？所以就是那肯定是会引起很多玩家的不满，
确实
会得罪老玩家。
这个有什么具体的体现吗？比如说官方在调整哪些
之后？有，比如之前要移除这个平移跳的时候，什么之类的这种，就移除这个 strafe 的时候，那就在推特上大家都狂说，对。
现在呢，移除了吗？
现在好像没移除，后来又暂停了，把这个
那确实，如果是现成有的东西，你突然给人去了，
嗯，
然后影响了整自己的这移动节奏，那
他还削过很多移动，比如说在最早期的时候，你使用恢复品，使用血包，使用电池，在打护甲的时候，如果你兔子跳，你能够一直保持那个速度。就是你在拽电池的时候，你能飞快的跑路
跑
啊，然后后来这个被削了，就是你打电池的时候它就是很慢，你再兔子跳也没有用。
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它线上运营这一部分如何来维护新玩家的利益和这个尽可能的保证老玩家不受太大损失这个事儿。
对，
你新玩家得哄着吧，老玩家不能得罪吧，
因为肯定作为游戏的，我觉得。甭管是制作组还是发行商，我肯定是希望永远有新玩家在进入到我这个游戏当中的。
然后老人还别骂我，
游戏嘛，
啊、
嗯，对吧？我这一个一个赛季的更，然后新内容往里边加，新地图、新角色，
嗯，
我肯定是希望有新玩家进来，
嗯。
但是新玩家进来之后的问题呢，就会发现，因为老玩家实力很强了，
嗯
啊，他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游戏的系统，
嗯、
了解它的机制，所以新玩家进来之后体验很差，
嗯
啊。但这不是有很多游戏现在会采用这个给你塞一些机器人的这个方式，
对，
让你获得一些快乐嘛？可能你作为新玩家进入，你的前可能十局
啊，
里边都有很多机器人玩家，
嗯
啊，对吧？那让你觉得，哎呦，我也能杀人，
有回报，
我也都挺爽的，
嗯，
然后可能在辅助以送一点小礼品，
嗯
啊，送一点枪皮肤啊，
哄着你吗？
送点箱子呀、啊、什么之类的， 就这个东西是一个需要去规划和策划的这么一个，
这挺见功夫的
啊，就是你怎么领新玩家入门嘛，
嗯，
就是让玩家愿意在上面花时间，
对
啊，这其实是挺复杂的一个事情，我觉得。
其实你看，玩家不舍得走，无非就是花了太多的时间或者花了钱，
嗯，
对吧？就是我在这儿已经玩这么久了，也已经算是熟悉了，我干嘛再就直接弃坑了呢？
嗯
嗯，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嗯
嗯。
那要不咱们再说说下一个，
说说下一个吧。
很多老玩家现在是吧，讨论火热的游戏啊。
哎呀，
《战地二零四二》
是，
对，
我跟娜娜正好相反啊。当时是因为是 COD 的测试先开了嘛，
对
，COD 的多人测试是先开的。
嗯，
娜娜是测试完了以后就预购了，然后当时因为雨落玩 COD 玩的特别长啊，玩《战地》玩的特别长时间嘛，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来跟我玩《战地》啊。”然后我就跟他打了很长时间的《战地五》。
哦。
对，因为当时也是正好 XGP 就可以直接下嘛，然后我就跟他玩，哇，就是这个游戏，我记得当时他刚上的时候，大家对他的评价也非常糟糕。
对，
因为他
2042也是这样，就是说，嗯，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就发那个宣传片，然后看完了就直接入手，没有没有别的，我是傻逼，就是看2042那个《战地五》那个评论底下，还有那个2042那个哔哩哔哩账号底下，就全是 一系列评论，对吧？
啊，
就
我也买了黄金版，
对我也买了黄金版，
对，然后
谢谢 XGP 的 EA Play，
EA Play 是直接能玩十个小时还是？
对 ，EA Play 的会员是说，就是他上新作的话，你能免费体验一段时间
啊，
很多游戏都是这样的。
对，然后这一作在上，其实上线之前的时候，玩家都看到了，就这一作也是延续了三和对那个画风嘛，
啊，
对，就是那个 UI 的画风，然后也是直接和战地一、战地五的
一战、二战、
一战、二战不一样。
对
对，然后这一作主要的一个。几个改动吧，算是首先说一下第一个，就是他把这个战地的点站点的东西变成了占领区域，
嗯，
就以前是 ABCDE
是
吧，然后现在变成了 C1C2A1A2B1B2 或者是 D1 或者是 D1 就只有一个点这样子，然后你占领了这个点所有这个区域所有的点之后，
嗯，
你才
得分，
对，才会算是你占领的区域，
对，
你占领了多数区域你才会得分，
嗯，
这是这样的，
你说的是哪个模式，
就是普通的那个，
大 大战场，
嗯，
征服模式，
嗯，
对，
征服，
对，然后
我是替玩家问的，我也买了，
啊，对，对，征服模式就是就最经典的征服模式吧，
嗯，
然后突破模式还是那样，突破模式，
嗯，
突破模式有一个具体的大的改动呢，就是它现在会告诉你占领了这个区域之后，
嗯，
就是突破模式就是一方进攻，然后有一定兵力，
嗯，
有限的兵力，然后面对防守，
嗯，
防守是无限的兵力，
对对对对，嗯，
然后现在突破模式呢就是相当于告诉你你占领了这个区域之后会给你增加多少兵力，
嗯，
就是你最直观的能看到的，
嗯，
对，然后这是系统上的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把原来的职业都给打碎了，
对，
现在变成了打碎之后变成了专家，
嗯，
专家在原有的角色的就是几个职业，比如突击、支援、
医疗、
侦
查、侦
查，对，这几个职业里面，然后现在细分成了不同的有拥有不同技能的专家，
对，
有的呢能够飞，就是翼装飞行啊，有的拿了面什么都打不爆的盾，
对
对，
然后第一天就被淹了，
对，第一天就没了，嗯，然后还有的有那个铁玉的钩锁，
对，
啊，对，然后还有可以叫无人机出来的，
嗯，
对，
能理解他是想做的多元一些，嗯，
对，做多元一些，然后这个带来的最大的改动还有就是取消了职业之后，
嗯，
所有的兵种都可以带不同的配装，
嗯，
这个配装呢就是以前只能够一定
特定兵种
特定兵种带的，比如说医疗箱，
对，
弹药箱，
弹药箱，
嗯，
对，然后还有桶子啊什么的，
嗯，
还有汉武帝，
对，然后这一座的这个桶子和防空导弹都取消了原来的就是很多种类，
嗯，
没有，就这一座就桶子就是火箭筒就是一种，
对，
防空导弹就是一种
针刺，
嗯，
对，
嗯，
武器呢这一座是比较少，
嗯，
对，只有就如果除开那个门户模式不算的话，
嗯，
然后只有22款，就目前来说只有22款，
嗯，
然后你解锁他们也并不需要特别多的，就是解锁光是解锁这个不需要特别多的精力，你只要打到50多级差不多就都能解锁了，
嗯，
对，然后其他来说的话大的改动就 没有特别多，然后主要是一个现在这一新作的题材和前作是不一样的，就是变成了现代战争，
是
对
吧？战场规模
啊，对，规模是扩大了，对，规模从64人就扩大到了128人，
哎，
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战地2042》最具特色的其他两个模式，一个是危险地带，然后这个玩法其实比较偏向于生存，
对，
你拿到物资之后可以选择撤离，
对对对对，
然后你撤离出来获得的点数可以在你下一次进行游戏的时候
消费
，对，买一些装备啊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致敬玩家，对吧？献给玩家的情书的
门户
模式，对，门户模式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开一个服务器不用钱了，就跟战地五一样，然后你可以去用到前作的1942叛逆联队，有的恶人连二，然后以及战地三的，你可以使用这里面的枪械、角色以及
道具，
然后包括是在门户模式里面，你只要选择了这几个作品的模式的话，其系统就是跟随着它的系统也会改变，就比如说就是原来的职业划分也现在在这包含在这个游戏里面，对，相当于医疗兵啊，工程兵都是
回归原始的那种，
对，回归原始，但是系统是没有变的，就是核心系统，比如说原来那个战地三里面你救人的话就拿个电击器出来然后磨一下，
对对对对，
就起来了，但现在的话还是跟2042里面一样，就是有一个时间
打针，
对，不是打针，也是电，但是变长了，还是那么长的时间，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玩家可以自己在网页上自定义那个门户模式的规则。然后我自己试了一下这个门户模式的规则，确实很好用。是，而且是特别多的选项和种类，以及它这个学习，就是你学习怎么去自定义这个模式也很方便，然后选择也特别多，对，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在2042的地图里面拿战1942的兵，这个之前我们在视频里面也看到了，然后你还可以自定义规则，比如说只能带刀，只能带桶子，
或者拿铲子歇什么的，
对，是的，然后两边互殴都可以，对，然后也不用管平衡啊对称什么的，然后最关键的事情是它可以自定义编程，就是自定义脚本，然后可以变成一个由你自己高度客制化规则的规则，就所以就是第一天上线的时候也有人拿这个来刷 bot 刷经验嘛，
刷经验，
对，开了一个跟那个僵尸模式，就 COD 僵尸模式的房间一样，然后这跟这还特别简单，就是那个
感觉
Dice
加班，
对，
立刻制止玩家在这个模式里边
刷
经
验，
刷
经
验，
对，
对，
然后就是
修别的不行，这贼快，
对，
贼快，
别的不着急啊，
就是是因为太严重了，就是你进去那个房间，你只要按住鼠标左键
刷人头嘛，
对，你就不用动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具体的来讲，大概的玩法就是这样。然后我自己的体验呢，
玩法介绍完了，
对，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的。128个人，我刚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肯定是玩最经典的大战场，
大战场啊，
和这个突围模式、突破模式嘛。然后我以为128人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更震撼的体验，但是其实并没有，
对，
只是增加了跑图的距离
啊，
就是只要你开图，而且他开头部署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愚蠢的一点是，你现在开局不能不部署。他会强行的给你过一个过场动画，然后直接把你复活出来，然后你要是一开始部署前没有登上那个没有部署到飞机或者是载具上，你就得跑，对，
是啊，
就马拉松就开始了，是啊，你说震撼吧，就所有人跑在一起倒也挺震撼的，但是跑着跑到第一个点，然后开始大片的人就倒下，
是
啊，然后就看到复活点一堆人又出神，然后又开始跑图的距离增加了，但是呢，因为它的每一个地图当中的点的那个区域做的又很小，所以导致热点，就是一些热门的点位，特别多人，
聚集特别多人，
聚集特别多人，就可能64个人，两边加起来64个人都在地图的中心打，然后旁边的点没有人去，因为太远了，没有人愿意去那些点
登载具，
对，而对蹲载具的是一个，但是呢蹲载具大多数的地面载具都只能承担不到4个人，
是，
然后如果是说你只有2个人或者1个人去到这个点的话，这一座是把那个站点的时间加长了很多的，尤其是
单人的话巨长，
对，单人你要降下敌方的旗帜的时间是远，可能是战地五2倍，我个人感觉啊，对，就 就太长太长了，长到你足够，你只要这个点开始站，就是降下对面旗帜，对面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把你围剿掉。
嗯，
对
对，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受的一个点吧。然后另外的一个点就是之前我跟四十二老师谈，因为四十二老师也是这个系列的玩家嘛，
嗯，
他就说
受害者，嗯，
对，我们得出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座的专家的引入也好，还有这个地图的A 一点 B 一点，就是把点分裂开来的，这个
设计
点也好，它让整个战场的阵线消失了，就是
啊，
没有阵地战这种说法，
是
你说你是战地就 battlefield 对吧？那不是，现在是 stick battlefield， 就是火柴人大乱斗，对，每一个人呢，就是设计上来说，专家的技能非常的贴合玩家的体验
啊，
对，我每一个人的体验都可以很好，但
是非常的精准的能定位到自己的需求上。
对，是的，我的需求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强的那个干员日舞，他有翼装飞行嘛，这个太爽了，我说实话。但是你说他对于整个对局，或者说我的小队，或者说我们这个聚集起来的小战斗有特别的帮助吗？没有，我顶多就是绕后，然后杀几个人，然后我自己被打死了，就是对，就是这样。然后每一个人的技能都很独特，导致每一个人的技能对于团队的作用发挥的作用都很小，
是零散了，
太零散了，对，就过于碎片，
嗯，
而以及由于128人的战斗人数过多嘛，然后你经常会看到整个战场就围绕，因为一个点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是一栋楼，然后或者是几个集装箱聚集在一起，
对对对
对
对，
对，这就是一个点，
一个坡，
然后所有人围着这个点打，你就会发现你的前面是敌人，然后敌人的背后是有一个队友在背对着他，然后打另外地方的人，就乱作一团，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公元2042年人类还在进行这种白刃战，其实说白了非常，其实就是
没有看到阵线，
对，给你的感觉是。给你的感觉是非常远，其实是原始人在拿着现代的武器在进行战斗，其实是这么一种感觉。对，另外一点还有就是它的设计，因为它这一座把那个你的弹药箱和医疗箱的限制取消掉了，比如说我现在侦察兵，我现在可以带个 PP29，然后冲锋枪，然后我拿个医疗箱背在身上，然后我就到前面去进行阵线侦察，可以这样，
可以，
但是这样一来呢，就导致医疗兵这个职业就好像消失了一样。首先第一个是很多玩家一开始上线的时候，因为上线没多长时间嘛，根本就不会扔这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有的人残血了，但是他没有带这个医疗箱，他就不知道该找谁去要，就原来的兵种是我没有血了，
我
可以跑，对，我可以跑到一个我知道他肯定是医疗兵面前，就开始蹲起，对吧？我知道还能蹲起，
是
对吧？或者说我可以都可以叫他，你说我 I need healing， 对吧？但是现在这一座没有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谁带了医疗箱，你只能通过脸的那个认知，还有就是他那个角色身上会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标志，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医疗专家，他带他自己的那个技能，专属技能是带了一个医疗针，然后可以打医疗枪，对，可以打别人身上的那种，你只能去找这种药，但是毕竟选的人这种是有限的，对吧？然后你整128个人的大战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你就只能慢慢自己回血，对，除非这个医疗兵自己拿这个针来扎你，但是呢，我到目前为止，因为我自己是没有怎么选过这个英雄这个专家的，对，但是我在社区里面看到这一类就是那个拿着医疗枪的那个专家，一般都是突击手
啊，
因为他打冲上去打完了之后，他可以快速给自己回
血，
对，就有一个技巧嘛，就是那个医疗枪打墙上，然后反弹到自己身上，
对，或者打腿，
对，都是这一类医疗兵都是冲在最前面的，没有就冲到最后面，我给你们奶没有，
主要是我其实，在测试的时候我玩了一段时间那个，包括后来正式版我也是玩了一段时间这个医疗兵，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是他那个补给的枪，他其实是有弹药数量限制的，
是，
他并不能无限制的给他身边的队友回血，就还不如扔一个医疗箱出血，
十几针，13针，对，
好像是12针还是13针，我具体不是很记得了。
对，一开始上线还觉得挺多的，
对，而且关键是他给队友回血的时候， 就其实如果他离你队友离你太远，你其实帮不到他，就像安娜一样，你根本打不中他。
这就结合上其实刚才阿芬说那个，就是阵线没了的话，
对，你只能聚焦在你身边这些人、
啊、
那你身边有的时候没有人，那你只能其实给自己用。
对，
再一点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回血的时候，如果按他自己本身的那个方式就非常慢，你需要摁住、
啊、
如果手柄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摁住左键还是右键、
嗯、
然后他自己给自己打一针
右键，对，就
巨慢、就特别慢，不如我抬枪给自己腿打一下、
哦、
或者是我
三键，对，就
给墙给墙打一下，
对，
就手柄上好像是左右键，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嗯、
就他，所以他那个定位吧，就导致他其实我想去像那个比如说战地五战地一里边我去当一个这个救死扶伤的大侠，
是的，
没有这个概念，而且他、
太难了，
拉倒地的人虽然他可以拉起来是满血，但他拉的也特别慢，其实你用下来，你一段时间感受的下来以后，你就觉得你救人不如救自己，
对、
嗯、就真的是这个感觉、
那个、太难打中别人了。
但是我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和你们，因为我一直在玩这个角色
啊、
嗯、就是我不玩其他任何角色、因为绝对不许有人在我面前点就是点放弃，你知道吗？就是我就不让你换人，就必须给你要拉起来。后来你玩时间长了，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该走哪儿时候，有特别大、有特别大几率能把人都拉起来、
哦、
啊。所以就是跑动滑铲，其实你没有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在摁这个键了。
哦、
他的救人的
判定的范围，
救人的判定范围很广、
嗯、
啊，所以你不用说一定要先贴到他那儿，然后再开始摁。
嗯
嗯
嗯，
就是你其实是跑的过程中就开始摁了，
救人已经救出心得了。
正好滑铲的到那儿的时候，差不多这个 CD 也转好了，然后这个就拉下来了，然后再接着跑。然后就是有时候在战场，其实经常会碰到别的玩医疗兵的，供一个超级战士，你知道吗？
就是疯狂的
救不死
啊，对，就是疯狂的就往前推进，然后他倒了就立刻拉，然后就一直就往前推
啊。
对，其实就是我当时玩医疗兵的时候，体验还是就挺不错，
特别快乐，
对，就非常快乐
啊。
哦，原就是可能因为那老师主要主玩这个角色，
嗯，
对，可能是说我在进游戏的时候，
嗯，
第一次进游戏的时候，我一开始就选的是这个，因为我平常玩别的游戏也是玩支援奶啊什么的，
啊、
然后我主要是发现那个针确实难打中人，
嗯、
而且他击中的反馈很几乎等于无，
哦，
就没有，因为他击中反馈就是给你突然来一声响，就跟打充气一样，你知道吗？
对，
然后。这个角色就如果没有那个充气的声音，几乎是你不知道他打中了哪一，也不知道他打中哪一个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打中，而且那个声音是有滞后的，所以后来我就没玩这个角色了。
嗯，
现在这个游戏枪械的手感，我看到网上的反馈是说大家都觉得挺差的，但是我自己玩的倒还行，
没多差吧。战地就是我对战地和 COD 的手感的理解，就是不玩都能大概估计出玩的时候大概是啥样。
那个战地2042测试的时候枪的手感和正式版的枪手感是不一样的，
对、
嗯
哦、差别很大
啊。我没参加，
就是他改了一次，
我没参加那个大规模测试，
就挺怪的，就是
直接玩的正式
版。测试版的时候那个枪手感我觉得做得很好，
哦，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那种，就是能你能快速上手的一种
哦
射击的感觉、
哦、
但是到正式版的时候反而就变得就很难打中人，突然变得
软了是吗？
啊，不是，就是感觉这个散射，
嗯，
然后这个比如说更需要你去精准的去压枪，
嗯
啊，
这个因为我这个游戏里还是优先先用了狙嘛，然后这一点的话，我不知道那个半自动武器是不是体验不是很明显，但是狙就特别明显。然后后来我也看到有同样的人在社区里反馈同样的问题，然后他们做了这个。还算比较细致的测试吧，
嗯，
然后就提到这个游戏里目前有一种移动 bug，
嗯，
就是如果是一个跑动的单位、嗯、跑动的敌人的话，就是你的准心在他身上就是会打不中
啊。哦，我看到这个 bug，
如果是他是固定不动的话，就是你比如说我是狙击枪就可以做到指哪打哪，但如果他是一个跑动单位的话，就不是我预瞄这个距离有问题，就是他在跑动的时候、
嗯、
这个判定很奇怪，
他有一定几率会让你打不中、
就是、然后他给你的感觉就像是我的这个开了镜以后也会有很大的散射，就我没法预估正确的预估我这个预瞄的这个距离、
嗯嗯、
对，
所以这应该是可能是跟枪械无关，对，是跟他这个机制上可能出
现一些问题。而且现在这一类问题导致的吃子弹问题特别严重，
特别严重。
我昨天因为今天录节目嘛、
嗯、
然后昨天又去打了，然后吃子弹问题还是很严重，而且甚至是严重到，我在楼梯上面、
嗯，
然后敌人从楼梯下面往上来，
嗯、
我们两个就隔两米、
嗯，
我
打不死嘛。
市政就是没有反馈，
是啊，是
对，就是打上去是透明的一
张。这我也遇见过，
对，
嗯、我也经常遇见。
这个就是二零四二当时让我非常愤怒的地方，就是我花了那么多钱，
嗯，
然后进入到这个游戏当中，会发现
你也是豪华版吧？
我是
黄金版
，
因为黄金版、
就为了提
就为体验
提前玩嘛。进入之后发现我就是我玩到一个如此不稳定的游戏，
是
对，就各种各样的特别奇怪的 bug。
而且这个不稳定分两点，一个是平行设计天然就带了一。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我觉得，但是就是啊，还有一些非网络的 bug， 我觉得就是特别没有道理，我碰过非常多次，
救不起来人这些。
对，比如那个人，因为他靠墙倒地的话，就不显示那个九人图标这种。
对对对，
然
后还有部署选不了
啊，对，然后
开局选不了人，
然后包括我每次一出生的时候，他老会改我的那个 FOV，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啊。
对，就是我一出生会发现我的 FOV 变得特别低，然后我要摁一下 ESA。退到那个地图菜单，再重新退
回来，
然后它就好了。就各种各样的奇怪问题，然后比如什么，我也会碰到最恐怖、最奇妙的一个 bug， 是我在野外在跑点，我跑，突然看到前方远处天上有一个人在跑。
啊，那我也经常碰见这种，我
在你二零四二，你知道吗？
然后突然。我发现我的这个就是我的脸前啊，就视野下我的脸前出现了一个人的模型
啊，
然后我的所有操作，我的移动操作瞬间都变成了反向的
啊，
我前是往后跑，我后是往前跑，
那这绝对是 bug，
然后我游戏就崩溃了，就是我非常愤怒，是我花那么多钱，然后。我会玩到一个如此不稳定的一个，
就感觉电脑这游戏突然掉散，你知道吗？
是
对，而且它就是从底层的设计上，很多地方就让你觉得特别不舒服啊。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一代我在地图上，我要花很长时间找我自己在哪儿。
嗯，
这个在以前的作品里没有这种体验，因为这一代就是主机版的话，你打开那个地图。它是强制切全屏嘛，不像战地五的时候是左下角是一个小的屏幕，然后它会变大，这个强制切全屏，然后我的队友我会很明确的看到他们在哪儿，
但是看不见自己那个，
因为他们的颜色是亮绿色，
对，对，
嗯，
反倒到我自己这边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淡，有点淡蓝淡绿的一个图标，而且那个图标非常的小。
现在正式版之后改成了白色的，就稍微明显一
点。对，但其实还是很难看清楚我自己在哪。
嗯、
我有的时候，尤其是队友在这个地方聚集比较密集的时候，我没法第一时间看到我自己在哪儿。
嗯，
所以我就，比如说我很急切的想要跑到某一个点位，但是我又不确定那个点位到底是我的队友的多还是少的时候，我就开地图去看，然后我会发现我第一时间找不到我在哪儿，以至于我没法确定我离我的目标点有多远，就是。大体的一个判断我就没法很快速的去做到、
嗯、
对、
嗯、
然后有的时候靠近交战地点的时候我经常是在我开地图看的时候被人打死，
其实这个就是 UI 问题，
对，
它就是界面交互上并没有非常的显眼，
对，
而且
知道在哪，
而且2042的地图就是你 MM 开的那个大地图、
嗯、
就是小地图
放大版
、嗯、因为它那个材质你们如果看的材质那个像素是很粗糙的，
对
UI 其实不只是这个显眼不显眼的问题，它有的时候菜单交互逻辑上也有问题、
哦、
对，
是的，
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应该按左右键来切换，它就让你是按左键键右键键，然后你又觉得有的时候你觉得是要按左键键右键键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我需要按左扳机右扳机，
而且不止这些、
嗯、
就是在自定义界面然后包括枪械的那个调整的时候、
嗯、
你分明觉得那个钮可以摁但实际上摁不了、
哦、对、
嗯、
是的，
有很多这种小的调节问题，甚至于感觉就是难道这个是他们觉得舒服的设计吗？这个我还挺迷惑的。
我觉得是没有做完，
嗯、
我也觉得是。
对，就是然后这一做，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平衡性的问题。第一个是因为枪太少，导致在开始的时候两把武器超模了，一个是 PP29、
嗯、
就这一把新轮椅枪，
嗯，
然后、
嗯、
第二个是 SVK， 就是那
SVK 真太强了，
这也是就是42老师之前提出一个意见，就是曾经的战地，
嗯，
是。除了有一把功能比较均衡、
嗯、
手感也比较好的武器之外，其他的武器都是有很明显的长短板的，
有短板，
对
对，就是我这把武器会用的人上手了就很强、
嗯、
但是它有明显的短板，会让人一开始感觉不舒服，
它应该有学习门槛才对、
嗯、
是吧，
对，是的、
哦、
但是这一座所有的武器都没有，
嗯，
就是都是很好用的、
嗯、
都是很均衡的、
嗯、
这导致PP29 作为一把冲锋枪嘛、
嗯、
它本来不能打远距离，但是它的后坐力太短，
对、
啊、太小了，
嗯，
直接超模，就所有人都在用，包括我自己。
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
非常坚定，包括我自己。
对，我在玩游戏第二天发现我被这个 一局游戏被
支配了，
对，打死30次之后，我学乖了。所以然后第二个就是 SVK， 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连狙变得特别强，
是的，
因为他
已经不是狙了，他已经变成了 DMR，
对，就是步枪了，
步枪的控制难度，但是狙枪的伤害，
对，是的，
还有伤害距离吧，
就感觉把大家的优点都集合到
了
一个枪上，
而且。最主要的事情是散步，就是随机散步。
嗯，
然后之前在社区里面看了那个视频，就是那个随机散步可以在那个瞄准镜里面，三个不同的地方分成三个点，就特别离谱。
对，
但是所以现在特别多人用连发枪，就是那种单发枪是也是一个这样的原因。
嗯，
然后
知道吗？我玩这游戏就是在提前解锁和正式发售之间的一礼拜
啊
啊，然后就是所有离奇的状况全遇了一遍。
嗯，
对。你给我一个这样的作品，我实在是很难接受，让我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说我好 OK， 我等你更新，我等你更新一两年成为一个好的游戏，为什么要这样，对吧？
尤其是它是以对战为主要卖点的游戏，
对，
这个是最要命的，
对，
就是你说体验个好故事或者看个好画面，
对，
它其实不太沾边，
是
你玩对战为了什么呢？为了输或者赢，对吧？
对，
你就是为了一个结果。但是你在这个
对抗，
对，但是你在遵守这游戏规则的时候，遇见了太多就是
很离奇的
事，不可预估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不应该发生啊。
对，
所以我对战玩个啥？其实刚才你看咱们提到的很多都是设计上的 bug 或者底层上没有修的东西。
对，
那在这基础之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玩家在前一阵抱怨就平衡性的问题。
嗯，对，
就是。载具过强，
就气垫船，
对，气垫船，
对，反载具无效。
这个游戏的气垫船到达了一种魔幻的地步。
我靠，你知道吗？
广东蟑螂 EXE
解锁第一天我就玩了一下就睡了，然后第二天我们玩那张图就是有冰山那张图，然后
你看他
墙点走着走着路就震撼了，然后举着一个枪往左看，它是一个垂直的冰山嘛，
对，
然后那个气垫船在爬山，
对，
在往上走，
对，
然后就震撼了，就那一瞬间不知道该干嘛了，
而且你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知道戴斯坐这个泥头船能够上墙到底是 bug
现在
还
能爬还
是设计的，
现在还
能
爬，
现在能爬
楼爬山是吧？
对，你真的不知道他是就是这样的，他也没有戴斯也没有说就是我们，哎，我们特地设计了这个可以爬墙的这个气垫船，没有，他就也不说，但是看上去就很 bug，
就不知道在干嘛呢这个游戏，你知道吗？
对，而且就算气垫船不能爬楼，这个载具本身也有点太强了，
是，
对，是
这个气垫船作为一个，它就是我觉得它设计初衷，它是一个代步工具，它应该。它的定位应该跟那个吉普车或者是那个
对，
就是这种运输，
就游戏里面那种电动的车是差不多的，
一样的知道吗？
但是它有骚扰功能，
但它现在的功能可以完全取代真正的制式的坦克，
对，它比坦克强，好，
它比坦克强的太多了。
当然还有一个跟气垫船差不多，也是一个那个车叫 M5C 博尔特
啊，
这个船是我和我朋友避开的
啊，
就是跟纳迪亚的体验是一模一样，就是而且这个船比。气垫船还好一点，它虽然脆啊，但是它不会控制性那么差。气垫船因为它会漂移，它
有惯性，
它很滑，
惯性太强了，
对，然后它会滑一段距离，但是博尔特不会。
哦，
博尔特真的就是你只要你车技就地平线五玩多了，对吧？你随便开，你一整把我们俩从没有死过，然后疯狂的就到处乱窜，而且可以窜到什么地步呢？那个车上面是一个炮，下面然后。驾驶员可以放地雷，我们就窜到那个坦克前面去，特别就是虎式坦克前面，放地雷，然后一
走了，
然后放一个烟，然后走，一会儿就炸了，可是他马上就会炸，就是这样，然后开到那个虎式坦克的脸上去，然后贴他撞上他，放地雷，就必炸，你知道吗？然后我自己还不会死，我还能跑掉，这两个载具就这种。这个游戏的轻型载具的强度，这个高到可怕，
所以其实这个就带来一个刚才咱们讨论那个问题，就是这个平衡性在载具和普通的这个步兵之间体现的这种
差距
沟太大了，
对，太大了，
就是已经到影响大部分人的体验的状态。
我觉得
对，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载具，
战地这个事儿就是那些坦克，然后直升机，就他们和步兵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就是还算比较正常。
就是你可以抢，对吧？
对，就是还比较正常。再就对步兵有特别大的威胁，
对，
但
步兵应该对他也有威胁。
步兵如果人数
抱团的话
比较多的话，也对他有很大的威胁。
对
对。
但是气垫船是完全打破了这么一个，
气垫船甚至比坦克还厉害，
就是打破这个，
比坦克猛太多了，
打破这个僵尸的平衡。
就是理论上说，游戏里应该是相互制约的才对，
对
对，
是吧？
就光环这点做就很好，
是
我是觉得对。
要说的一个就是截止到昨天
啊，
这个游戏的优化是负的，就是我刚开始玩十一月十二开始玩的
啊，现在帧数低了是吧？
我可以到七十帧，我的电脑是2060，
嗯，
然后七十帧没问题，
嗯，
现在四十帧。四十真的就只有四十帧，
而且是平均水平是吧？就是怎么
平均
怎么玩都是四十帧，
对，怎么玩都是四十帧。讲点好的啊，对，就讲点好的，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游戏的门户模式确实做得不错，
嗯，
老玩家的情怀嘛。
对，然后我在里面那个玩那个战地山的兵种，就是他还有那个下挂手电筒
啊，
嗯，可以把对面致盲的那个，
啊，
那个特别好玩，我以前就很喜欢玩那个，
嗯。
第二个就是这个游戏的天气系统这一次引入，就是那个风暴
啊，
嗯，还有那个龙卷风，
嗯。嗯
特别好，这个是确实是很不错的那个体验，
嗯，
视觉冲击力很强
很强，然后你玩翼装飞行的话，在那个风暴的天气以及在龙卷风天气，尤其是翼装飞行还可以围着那个
围着转嘛，
对，围着那个龙卷风转，
嗯，
特别好，那个体验是，
嗯，
但是只有这个了就所以我现在只玩那个日舞，就是那个翼装飞行的那个，
嗯，所以就是啊，你说
战地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啊，它就是一个我单人玩和开黑玩体验截然
截然不
同的一个游戏。
对
对,
对，
单人玩我真的是有一个下午玩的我非常愤怒。
我昨天晚上也玩的头疼，
而且就正好赶上那把 bug 特别多
啊，
就是我想救人也救不起来，
是是是，
然后我开枪也不知道那子弹都飞哪去了，
嗯，
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干。但是之前和版本和雨落和小五
啊，
就是大家一块开黑玩的时候，就是非常快乐，
嗯，
是
就几个人包一个车，然后就随便去干点什么都很快乐，
有时候包两辆车。
所以就是这个游戏，其实我不愿意就是用这个个人的感受来评价它做的好不好，
嗯，
但是那些 bug 是另外事，那个就是它没有做好。
但最起码现阶段还是就是我觉得大家观望为好。
现在就是你玩会非常难受，
你要有一堆朋友一起玩，那也还可以。我也有跟朋友一起玩，其实还挺快
乐，找乐
子
也还行。
对，而且危险地带也挺好玩。
嗯，
对，
我觉得就是现阶段其实挺无奈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还得等。
嗯，
因为就是从游戏底层来说，面对的问题太多了。
嗯，
包括咱录节目之前，我刚收一邮件，他又有一个就是一大批需要修复的一个列表。
对，
官方会说在下一批更新里边再修。
嗯，
那就是。你在这些影响游戏体验的 bug 解决之前，
嗯，
是不是咱们就还是只能干等着？
也可以不干等，可以玩光环无限。
确实，对，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第三款
对
FPS 游戏
啊。
对，
嗯，
光环无限，我确实，因为我不是一个光环的老玩家，
我也不是，我
之前没有特别正经的，
咱四个都不是
去打过光环，
是，
尤其是多人没有特别正经的去打过。
我上一款多人其实就是五的时候
啊，
四十二带着我玩的，
嗯嗯嗯。嗯嗯
四十二 Brian 跟雀爷一块打了两三个晚上吧，
嗯，
就这种程度，
嗯，这次就是光环我进入到游戏当中，因为当时是正好是刚玩完战地嘛，
嗯，
进入到光环里边我发现哇，这游戏做的如此的完整，如此的正常，
对，
美妙
不是它就是如此的正常，
对，
就是我发现这才是我好像我花了钱，我这就是虽然我没有花钱我在这上面，但是
但你充了通行证
啊，对，我充通行证，
我也充了，
就是这个才是我花了钱应该玩到的一个游戏的品质，
确实，
嗯，对，
而不是像战地那样，
所以你因为没花钱羞愧了然后充了一个那个 season pass 是吗？
对，就是先不说那个 battle pass 的事
啊，
就是你进入之后发现这游戏是一个正常做完的游戏，
对，我打完了就是五把排位之后，就是那个游戏的排位
定级赛，
对，
嗯，
定级赛，我心甘情愿的买了单，就是248
啊，
嗯，
好样的，
嗯，对，嗯，这个游戏它做的太丝滑了，
就是稳定，
对，
嗯，
就是该是
就是
游戏
这样，
我花了钱，你做出来作品就该是这样的，
或者说这么说，就是我游戏在发售那一天，我就应该是一个正常能玩的游戏，
对，是的，
就不应该是一个我发售当天我还要顶着 bug 才能去有体验的游戏，
对，就是，
所以这不是网上有图吗？谢谢同行的衬托，
就2042是2020到 42FPS 那个游戏，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是花钱去给他做 QA 的，
嗯，
对，然后像光环这个游戏就是免费，你来，然后你就是我们的客人。
而且光环这个游戏其实之前就是好多次，就是我都跟四十二聊过这个。虽然说我玩的比较少，
嗯，
但是因为就是会经常看这个比赛嘛，
嗯，
然后包括对于里边一些就是武器的设计还有规则什么的，我会问他，
嗯，
然后就会就是我们俩的一个小的结论啊，就是说这个游戏其实不现代，它的玩法，然后地图设计，甚至于就是像这种资源驱动的游戏模式上，
枪械，
对，就是它 很大程度上是说需要玩家就是照顾的地方，就需要去学习，需要去照顾特别特别多的元素，
是的，是的，
然后你才能掌握这个游戏。
嗯，
就是你像刚一开始，可能很多玩家会进来突突嘛，
嗯，
开枪突突，
嗯，
然后后来发现开枪突突不行，
对，
就因为它 TTK 很长，然后包括还有回盾、回血的设计，
嗯，
导致就是光开枪并不见得你就有绝对的优势，
对，
有大比例的反杀的可能性，
嗯，对，
或者说这样说，就是你先发现别人了，然后你先开枪了，
不一定赢，
对，
对，嗯，是。
然后再之后你会学习到就是很多的模式玩家的路线，
嗯，
或者说策略会受到地图里资源的影响，
对，
你会先去决定去抢能量武器，
对，
先去抢里边的技能，
对，
然后再去重新部署，
对，
然后再到之后你会发现不同技能的玩法会大大的影响你的风格，
对，
就是这些东西全都综合到一起，你会越来越成长，
嗯，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反正至少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几个还在玩的时候，
嗯，
可能还在甜蜜期，就是还在成长，
嗯
嗯，
就还在去学习里边的这些元素，
特别特别多东西可以学
啊，
哦！
就我上来进的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的最直观的体验，作为一个新玩家，我最直观的体验是，我觉得是我还没弄懂这个游戏
啊，是，
但我不觉得是这个游戏机制设计上有问题
啊，对，
就我会明显感觉到是我还不够。就了解这个游戏，然后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嗯，
对吧？因为对方就是在多人的时候，对方初始的时候跟你用的是同样的枪，
嗯，
那为什么他能打得到你，打得死你，你打不到他，打不死他
啊？对，
就你会明显觉得这不是武器之间差异的问题，因为大家还没拿到所谓的能量武器后边的资源，
是
就是默认的初始的枪，没有任何配件的更改，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更改，那就是我打不过他，然后地图我不了解，
嗯，
地图我不熟悉，我不知道有些地方可以这么去，有些时候啊我需要先扔手雷然后先去怎么去，
先面先撇雷啊，
对对对，然后还有的时候我看到他我其实不应该开枪，我应该
先飙，
先跟他对先飙，或者先跟他有一定这个身位的去摸索，就因为那个距离我开枪没有任何伤，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我会暴露我的位置，
是
对这些东西我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游戏的机制让我觉得啊这个为什么就是我打不死他，
还没学透，
对
对，
就这个体验就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会去怀疑游戏的设计有问题，你不会优先就觉得哇这开发组怎么这么蠢，这游戏怎么设计成这样，就这个对于一个新玩家来说，他会愿意去更好的去学习，去看高手的录像，然后去学习，去摸索地图上资源的分配，然后地图的设计，他会有一个驱动力，然后再继续去玩下去，即便他可能一开始的体验不是很好。
很有意思，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门槛天然就在这儿，
嗯，
但是跨这个门槛的过程还挺好的，
嗯，
主机上因为就是瞄这一个操作其实还挺复杂的，
哎，对，我也在想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对于比如说狙击类武器，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狙击类武器，
嗯，是
啊，然后好像剑鼠在这方面的优势就是要很强，
嗯，
对，
就尤其用那个穿刺戟的时候，我就是非常明显，
是啊，瞄得快嘛，
用剑鼠体验非常之好，
大狙也能甩，
对
啊
啊，
但我就觉得可能用手柄我想象了一下，但可能应该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
手柄可能在预判上需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对，
而且说实话，你像这种精瞄类武器拿手柄怎么操作，是人左摇杆跟着移动，一摇杆再跟着瞄
配合，
对，
你看得配合着来嘛。
对
对，
其实就是现在我观察，就是有咱只说光环无限啊，
嗯，
就是这里边剑鼠优势最大的是什么？是近身缠斗的时候，
对，
啊，对，
因为摇杆
因为可以快速转身，
因为摇杆自身灵敏度你调满了也没多快，
是
还得加上那个加速度，
对 对
才能让视角转动快一些。但是如果你是剑鼠的话，不管你是用能量剑也好，还是说就想贴身磕一下，
嗯，
你快速的甩那个鼠标，就是优势其实是贼大。
嗯，是，
哦，
啊，
这也是我刚开始玩那个光环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点，就是我一开始的体验跟那老师一样，就是对枪不会输，
嗯，
就这个游戏对枪太好对了，
对，
嗯，
对，我只要我能先开到枪，然后我基本上都能打死，这是我第一盘，
啊，
对，就第一剑鼠，然后但是我突然发现这个游戏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就只打枪。
是啊，
就是所有人会补一拳，
对，
嗯，
然后而且他们在对枪过程中的身法就是跳跃这样的缠斗特别特别多，所以他其实很，我觉得他的设计最聪明点就在于他有那个这个盾，就是、
哦，能量盾，
对，
嗯，
因为同样类型的相似的类型的一个游戏就是 Titanfall，
嗯，
对，就是我玩的天降泰坦二，
嗯，
然后天降泰坦二里面也是类似于这样，我们在一个立体的空间里面，
嗯，
然后进行多角度的一个缠斗，
嗯嗯，
然后最后比一个谁，但是 Titanfall 的那个TTK 就很短，
嗯，
嗯，相对来说，
相对跟光环比短了一些。
对，然后如果我在那一个瞬间，如果我出现了一点点失误的话，我是没有任何容错率的，
嗯、
我就可能会背对着被打死，或者是说被旁侧的被打死。
嗯，
然后但是在光环里面，我可以是多个回合的角度的战斗。
是，
对，我第一个回合可能你先开枪，但是我立刻调整身法了，我可以到你的后面去，然后我扔雷的角度正好，然后我是可以通过我在那一个瞬间的计策策略打败你的。
嗯，
但在 TK 短的话我就做不到这样。
嗯，
所以那个盾的角度特别的好，而且他的那个这样补一拳，或者是说近战的这些武器的一些种种诸多限制吧，
嗯，
其实会让这个游戏看上去更像格斗游戏。
对啊，
就特别 action，
它是有力回的嘛。
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没玩过游戏，可以简单的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跟敌人面对面的时候，然后你们俩都是默认的那把 AR 那把突击步枪，
嗯，
可能就是没有玩过这类游戏的玩家会先觉得，那我就是一梭子突突你
啊，对，
突突死了，然后两个人距离保持不变，
嗯，
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种玩法。
对，
然后玩着玩着突然发现呢，有一个人越打你离你越近，然后在即将破盾的时候一拳把你打死了。
对
对，
这个就是因为他近身搏斗的时候，他的伤害是比你那个就是能够在即将破盾的时候以前
对直接打
干掉。
对，是的。
然后再往前一步呢，就你突然发现可能你在突突他的时候你想近身去磕的，但是他在退着打。
对、
啊、对、
嗯、对，这样呢其实就是一个反制的策略，就是说他为了保持距离
拉扯，
他知道你在出拳的时候牺牲了自己一段时间、
嗯、
然后他能再反制你。
对，是。
然后再往后呢，很有可能就变成了见面先扔一个雷，
对，
扔完雷之后再突突你，然后雷炸了之后把你的盾炸掉。
对，
然后甚至于还有可能就是说拿突击步枪突突将近一梭子之后，他突然换成了手枪
啊，对，
手枪直接散发爆头也能把你带走。就是其实同样是面对面要相互处决，但是方法多了特别特别多的这种，
因为他的 TDK 长，所以有各
种各样
的战术。
嗯，
对，你们俩是有这个有来有回的在打，
就是开枪的时候在动脑子，
对，而不是说我因为我先发现了你，所以你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我就直接就两枪给你打死他。他不会这样。
再包括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对自己瞄有信心的话，
嗯，
直接换成手枪每枪都打脑袋，我相信 TDK 其实也不长，他的伤害其实是足够的。就是这个我之前
就不说手枪了吧，
嗯、
你用狙、
嗯、
用那个穿刺戟，
对、
嗯，其实它就是极致缩短你的 TDK 嘛。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
对，
因为那个就是你有很多身法，
对，
你有很多位移的方式，
嗯，
也不是说他拿了那个武器他就一定会先把你打死的，
是，
对，
就看你怎么来利用你的那些技能。
加上现在大家能得到的这个技能有冲刺、冲击波和这个抓钩这种有能够帮助你位移的技能，
对。对，
就是你又多了很多的策略，要不就是跑，要不就是反制。
对，
而且你想，如果他用狙的话，他的射速很低嘛。
对，
如果他这一枪没打到你，那立刻就是你的大优势
啊、不，也不是了
啊。
现在大家发现不开劲儿，你直接拿那个狙能当步枪用，
就是普通那个狙、
啊、
对、
啊，
那个大狙
已经很稳了、那个。
我说的是那个穿刺戟
啊、哦，那个穿刺戟太低了，
因为大狙你不打头的话也很难一枪打死。
对，
但是穿刺戟是你打哪儿都是直接
是
直接就带走。对、
哦，
所以就是碰到穿刺戟的时候，就是你有很多办法来周旋跟他。
嗯、
对，
穿刺戟一是它弹药容量本来就特别少。
嗯，
他就那么
四发，
而且
上弹特慢。
对，而且他是打两发一定要上弹。
那个枪更多的定位可能还有一种是打载具。
嗯
啊、哦，
我觉得那个枪可能有的时候是压制，
就会你就会发现武器不光用来杀人，
嗯，
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策略，包括有的是直接往地上打。
哦、
嗯，它是限制你的行动的范围，
哦、
就是有的时候不是、
哦、那个。能量武器是吧？
对，有几个能量武器，就是它是为了不让你过来
哦，
或者是为了不让你撤退，
嗯、
它是干这个用的、哦，而不是直接打人身上的
哦。
所以就是武器的玩法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这个游戏的越来越立体吧。
嗯
啊
啊，它里边我是觉得有一些武器，因为前两天不是咱们都在打这个活动嘛，
是、
嗯、这活动就是随机武器，你出生的时候，
嗯，
然后就会发现光环里边有很多武器，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伤害效果特别不直接
啊、
哦，就它不是那种像普通的步枪那样，
不是杀人用的，
对，就是像那个，其实我觉得最好理解就是你最开始的步枪，还有那个三连发这种枪，
哦、
它就是
BR，
跟别的游戏里的这个步枪的道理是
一样的，
就是你开枪，然后它掉血，
对
你打
对 对，
但有一些武器的那个伤害不是很直接，
对
那些能量武器，比如打一个榴弹出去啊，
嗯、
那个榴弹的爆炸。就不是很直接，
对，
哦、对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炸到，
嗯，
你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用它，
对，
啊、比如说
别的
这都
是学习
的，
莫名其妙可能都打死人，
针刺的手枪啊，
对
你在那打，你发现就怎么老就是老打
不
死人家，
而且那枪还有下落
啊，对对
对，
对， 就是它特别不直接，就导致你觉得这个枪不好用。但其实好像我觉得你打
它在一些模式里非常好用，
尤其是有载具的时候。
嗯，
我昨天我前两天才突然发现，就是有很多枪在有载具的时候，就针对那个载具就非常强力
啊，
就特别好用。
嗯，
就比如说那个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个手枪叫什么，
嗯，
就是它是一个
能量手枪，
能量的
是单发蓄能破盾那枪
啊？不是，不是，不是，
是蓝色那把，
是对，是蓝色那把。
对，干扰器。
干扰
器，干扰
器。那个枪我在打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难用。但后来昨天我看到那个载具，我冲那个载具开枪，就打了三四枪，那载具直接就打停了。
对，
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用。
嗯，
就是我觉得它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它不是说所有枪都会让你上来就知道啊，这个枪就是这么玩的，然后它不好玩就不玩了。
嗯，
你发现它所有枪都是有自己的
用
途的。用
途，
对，
还有一些机制。
然后包括就是咱们刚才提到说其他的模式站点，然后包括那个抢骷髅头，
嗯，
然后还有那个、
啊、动力种子，
对，然后还有抢旗这些。
嗯，
在这里边你会发现一些传统杀人不好用的武器，有的时候有奇效。
对
对。对，
而且
啊，圣骸那个模式，
嗯，
就是如果手里有热浪的话，就是那个能横着打、能竖着打的那把能量武器
哦。
如果对方躲小屋里边，你就在让那子弹在屋子里弹呗。
嗯，
就是
哦，原来是这样。
对，
哦、
方式、
哦、
有特别特别多的方式，你知道吧？
嗯嗯。
所以就是它会让你慢慢的通过不同的模式去学习用法。
哦、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还是回到咱们刚才讨论那个 FPS 这类游戏里边的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能不能相互制约。
对，
我觉得可能他在这一点上通过学习你能学会制约对手就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我对我来说特别友好的设计是就是那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把盾打白了之后一拳带走那个，
嗯，
就这个设计我觉得特别好的是第一个我是守望先锋就、
啊、
对我以前也玩嘛，然后还玩彩虹六号。
嗯、
哦，
这两个游戏有一个特点，就是子弹有很多时候你的主武器子弹是不够用的，
嗯，
所以守望先锋的补偿办法就给一拳，
嗯、
是吧、
嗯？
然后彩虹六号就是一个很多时候就是两个人对枪，然后打完了之后直接掏手枪出来互干，嗯、对，这在彩虹六号里面这特别常见，因为彩虹六号有一枪爆头机制，
嗯，
对，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它变成了一拳，
嗯，
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学习成本就降低很多，
哦、
因为。我不管怎么样，好，我现在知道了，我只要把你盾打白、
嗯、
我直接冲过去给你一拳，而且这个拳的判定范围很长、
嗯、
它相当于是一个近距离百发百中的，也不能说百发百中的，就是一个近距离的霰弹枪
啊、
嗯、我能够极大的降低我要击杀你的成本、
嗯、
然后我就会想尽办法给定你这一拳、
嗯、
这会让我直接直观的看到这个游戏的系统是像我这样呈现的。
嗯，
对，对我来说很快的就能让我学习其他的一些机制，就既然他有这个之外、
嗯、
然后后来就在那之前打活动的时候，
嗯，
就爱上了那个大锤
哦、
啊、那个大锤太好用了，这那大锤就是霰弹，就是超级霰弹枪，
对
对，然后你过去给两锤，
我觉得他这个相互制约做特好，
对，
就锤你用的时候觉得特强
无敌啊，
对，
但是如果你碰到了能量剑就非常尴尬，
对，
就是因为锤的起手很慢，
对，他前摇时间太长了，
然后
太长了，
能量剑可以说几乎是瞬间起手，
对，
还有一个冲刺，
冲
刺，
对，
然后
能量剑主要是有一个冲刺，
然后后来就觉得能量剑特强，但是后来我捡到这个霰弹枪之后，发现
对
能量剑也就那么回事，就他经常在冲刺路上就被我打死了，
对、
嗯、
啊，对、就是，
而且如果你手里一旦有那冲击波，你能把它弹开，
对，
弹开之后你只能看他尴尬的举着剑再冲击跑过来，
是的，
对，
因为他的冲刺距离也不是那么远嘛，
对，
他稍微。因为它需要贴近才能冲刺出来，所以它这个相互制衡特别好，而且我特别喜欢光环对于这个就是载具和步兵关系的这个处理。
哎，对对对，
就是比起战地来说，我更喜欢光环的这种处理方式。
其实载具也挺脆的，
载具对于我步兵来说威胁非常大，就那个人一个人开车，一个人架着机枪过来，可能瞬间就把我打死了，
是，
就要不然是把我撞死，要不然是把我打死。
嗯，
但是撞死还好说，因为他跳很高，可以直接跳过那个车，但会被他打死。那同时呢，如果我的武器正好是打载具的武器，
对，
就而且这个打载具武器并不是说他只能打载具，
对，
他也可以去打人。这个武器我平常正在打人呢，突然我看到一个载具过来了，我可以瞬间就直接用这个枪去打那个载具。
你把油猪号上那炮塔那个，
就很可能会有奇效
啊、
哦，或者就是说我先把那个炮塔上那人给打死，
对、
哦、对吧？他车也就
剩一尴尬的司机了，
就对，就是他载具对我有很大威胁，我对载具也不是说丝毫威胁没有，
对，
嗯
啊， 但是也不会说因为我一个人就很强，我直接把那载具给秒了，
嗯，
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除非穿自己。
而且载具的其他功能性也很强，
嗯，
抢旗啊，动力种子啊，其实它会有特别多的
用法
功能性。
对，
它并不是说人上了载具就是去杀人的，
嗯，
就人上载具之后，它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做。
对，
所以我非常喜欢光环对于载具和步兵关系的这个处理。
所以你看，
我觉得非常舒服的。
所以你看，其实这两天咱们玩大战场的时候，
嗯，
就会发现大家各司其职。
对，
有的人可以通过载具去快速的去带旗子，或者是去冲破对方的已经形成的一个
阵线。
嗯，
对
对。
然后还有的人就是拿着狙在家蹲着，然后也享受成果。
是
哦，对
对，就是大家可以很稳的去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能在这里边去了解很多武器的优势。
嗯，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很不容易的一点。
就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武器，
而且
知道，
而且我觉得大战场的氛围还挺好的。
是
抢种子和抢点这种。
抢旗比较特殊，因为这个模式确实也比较特殊，
对，
它就是强配合的一个，
对，
一个模式。
嗯，
小战场四 v 四那个还好说，四 v 四那个哪怕你和三个路人打，
对对对
对，没有特别多沟通的情况下，其实也能得分，或者是对方也能得分，
输就输了。
但是那个大战场如果没有配合的话，真的是两边都很难拿到分数。
对
啊，对，
因为他必须要有人留着载具去接那个拿旗的人，
对，
然后拿旗的人如何拿到这个旗子，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对。
可能大战场的抢旗有时候体验不是特别好，
种子会好一些，
但其他所有模式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体验都很好。
对
啊，
嗯，
哦，我自己打排位，我觉得排位的体验也挺好。反正我因为我比较热爱排名什么的，
哦，
然后就去玩了。然后我是新手嘛，但是我体验也很不错，就是它可以让我沉浸我之前的 FPS 的经验，
嗯，
就是我之前 FPS 的经验就全部在这里都可以试用，
能用上，
对，能用上，而且还能学到新东西，
嗯，
这个特别难得，就是它可以吸引其他游戏的玩家，
嗯，
对，这点特别好，
嗯，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玩下来，其实也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的地方
啊，
就是在这个经验的成长曲线上
啊，
对，
就
是
当然他最近在修。
Battle Pass 的事儿，
对，
买了 Battle Pass 很好理解嘛，就是你升级，它给你解锁一些奖励、
配件啊，
对
什么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升级很慢，速度非常的慢，
那可太慢了。
就你打一晚上，可能能升个一级。嗯，我觉得
这么久，
一级到两级，
刚开始的
多少时多少小时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很慢很慢。
嗯，因为他要去解锁各种任务嘛，
啊，
你要把那个任务完成之后，他才会给你一些经验。但有的任务可能就给你50的经验，
对，
但你升一级要1000可能，
嗯，
对，所以就很慢。
然后包括您每玩一把，默认就是给你50经验
啊，对
啊，
太低了，
现在稍微好点。
所以如果你比起像 COD 这种，它的 Battle Pass 其实我觉得它解锁是很快的，
对，
你打完一场，基本上那经验就给你加很多，
嗯，
而且它不需要说你一定要完成什么任务才给你加经验，你只要打了它就给你加。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直给的一个数字的回馈，
对，
就是啪啪啪啊，我又得到这么多东西，
嗯。
但是在 Halo 里就是，
但光环内我怀疑是不是可能因为他那赛季时间特长，我看他之前写那赛季
多久，
到
明
年了，明
年五月份，
哇，这么久啊，
对，
特别长，到明年了，而且
大半年啊，
而且他的赛季活动，
嗯，
现在关了，
他是限时开，
对，他是活动是一阵一阵的，
赛季是分阶段，对，就是他那个活动是分阶段开的，
啊，就是现在给，就是当然昨天在玩的时候，他这个经验值的上涨已经调了，
对对，
所以体验稍微好了一些，在这之前。就是咱们都吐槽过这个问题，就是我经验成长慢，然后我看了一下买了 Battle Pass 之后你的获取的这些配件的东西，
嗯，
其实也没那么多
啊，
就是不是也没那么丰富吧，
对
对，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头甲，有的时候是一个肩甲
啊，
你可以稍微调一下
装扮，
对，就是这些东西，然后自定义的也没有那么的多，
嗯，
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角色的姿势，然后包括那个
都是装饰
动力甲的特效，
就是配件什么的，没，就这游戏是没有
枪，你没有办法太多的改造，可能就是改个涂装，然后弄个挂件，
对，
这种小东西，
嗯，
然后如果是没有买 Battle Pass 的玩家可能更惨
啊，
就是你没啥了，
对
啊，
对，我像我这种
就是长机，
我是觉得可能他单人战役上的时候应该会更新一次，
我也觉得，
我猜测是
应该是这样，
应该会更新不少东西，因为现在确实来说你能够快速解锁的东西很少，
是
啊，有很多东西可能你要 Battle Pass 要几十级
对
才能解锁，或者有一些就干脆写，敬请期待更多详情。就是，
那就是还有，
就是还没有做完，
可能343也不希望用单机还没卖的，大家都已经100级了。
这个我都可以理解，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是、
啊，当然它还有这个商店嘛，你可以直接花钱买。
对对对对
买
Battle Pass 多少钱？就是
Battle Pass 60多
人民币，
哦，那还不贵，
六七十人民币，
啊、对，不贵，
啊、就算对。然后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皮肤什么，你可以直接购买，
啊、
就各种战队的，
对、
那些皮肤你都可以直接买，
嗯
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光环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喜。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以前经常打 CS。
嗯，
打比如说什么军团要塞，
哎
，Quick 什么之类的，
哎、
你进入 啊，对。然后如果你没打过光环，你现在进入光环，你会就是无痛直接进入光环，就是非常爽，你会觉得，
嗯，对，特别爽，
这枪指哪打哪，
对，
就是非常非常开心，你玩起来，
它都没有那些额外的那些花里胡哨的设计，
对，
你就开枪嘛。
特别简朴，
对，而且有时候
说的是手感啊，说是手感啊，
而且有时候在打的时候，我碰到一些就是水平很高的玩家
啊，
就跟他在打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是这游戏的问题让我打不过他，
对，
是他就是比如说他身法就是很好，
嗯，
或者他就是很会绕，
是
他技术就是很好，
就比如说他拿了个能量剑，
嗯、
他就是总能在你背后出现，
啊、
他就是总会就是不会留给你那个能在正面看见他把他打死的机会，
嗯
啊，那我觉得就是就很佩服这个玩家，就是他对地图理解可能比我更强，
嗯
啊，对，就我不会觉得说是这游戏靠这能量剑设计有问题，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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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怎么老那么强什么之类的，
嗯、
我不会这样的感觉，
对，而且玩家可以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就是死。就是惩罚当中学习，
对，
就哦，我下一次可以这样学，而且我知道我的，我会知道我的身法还有操作是通过时间我可以达成他那样的，
嗯，
而不是说我太离谱了，我这个永远都练不成这个样子，就好像战地里面有那种高玩，
嗯，
对，你可能花上上千个小时，你天分就没那么高，
嗯，
没办法，
是吗？反正这里边就是永远有的学，
对，可以学习的部分特别多，
嗯，
包括现在打小地图的时候，我还没有习惯看雷达。
啊，
对，就是经常有点
儿，我也是，对，就有时候就忘了这个事儿，
对，
就是只关注眼前的这个场景里边有没有什么人，
对。但是最近我不是关注了那个 FedRat 嘛，
啊、
嗯，然后你就看他的比赛，经常你会感叹为什么他突然知道脚下有人，
嗯、
然后你再往回拉一下进度，你看到哦，他的雷达上显示了对方在跑，
嗯
啊，他就知道跳下去。反正最起码就是在这个游戏里边，像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对新人的这种。这种怎么说呢？包容度，
嗯、
我觉得光环还可以，
对，非常好。
就是从一个、一张白纸进来的时候，他不会马上被劝退，
对，
这一点来说算挺不错的了，
对，
真的挺不错的了，
嗯，
对。
对
三
游戏不说任何事儿吧，就是光环和 COD， 至少他做出来之后是一个正常的游戏，
啊、
嗯，
对
，COD 还稍微差一点，他也有一些 bug， 一些特别奇怪的 bug，、
嗯
啊、
对。
光环我至今没遇到什么那种啊，除了就是那个。加好友游戏的时候会比较费劲，
对，
哦对哦
对，
还有服务器的问题，我直接连不上，就经常连不上。
我无论怎么设置，别人看我都是离线，
对，
我特别诡异。
对，
嗯、
然后我
那我觉得可能是你那个 Xbox 设置
没有，
我不知道
改成在线，
我不知道 Xbox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经常连进去，然后多人游戏不可用。
我 PC 有这个问题
，Xbox 我没遇到过，
我遇见过一次，
我遇见过很多次，
我也遇见过很多次，
不知道是不是。网络问题，
他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跨平台的事儿，他因为他之前
有可能
对，
嗯，
但你只要能够正常的开始玩之后，你发现他没有什么
对，正常玩就能，
他不像战地，
问题
嗯、你想进这游戏就很费劲、
啊，
然后你进之后发现里边又很
更费劲，
对，就是你打着打着征服模式，它会出现对不起，无法读取可持续化、可持久化数据，然后就给你整个退出来，
嗯。行吧，总之如果有哪位朋友还没有体验这三款游戏、
嗯、
可以挑一挑啊，
对，
可以看一看大家的评价、
嗯、
然后包括自己身边朋友都在玩哪些、
嗯、
可以去试一试。
或者大家近期如果也玩了这些游戏，可以在评论里边和我们说说你们对这、
嗯、
或者其中某一款游戏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嗯
啊，
或者是没有接触过光环系列的朋友也可以，也是非常推荐大家亲身试一下，因为它的多人游戏是完全免费的，
对
对，
完全
是 PC 用户，
不管你是 PC 还是这个 Xbox 用户，
嗯
嗯
嗯，多试试，多试试，多分享，
对、
啊、这个大家可以聊聊。
哦、光环，我想起来那个 Steam 版，它还是刚上的时候是有问题的，经常会闪退或者是进不去、
哦。现在呢？
现在好像是好了，
嗯、
但我一直是从那个
XGP
Xbox、
啊、Xbox 那个
微软商店、
啊啊、
直接用的微软商店开的，
嗯嗯、
账号反正是互通的。嗯、我的微软账号的那个账号和 Steam 上面的那个《盗贼之海》那个进度是一样的，
进度是一样的、
啊。它不是连你的 Live 账号吗？
对
对
对，
嗯、云同步的、嗯。
行，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
我们就下期游戏茶话会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Bye.